就是有，就是我理解他那是这是他的互动，那个网站我看那个我有点没有明白他那个网站的互动是怎么个互动方式。
OK，所以我可以 quickly 讲一下，就是说，我是怎么用的？我不知道它的 design，但是我知道它后面有一个团队怎么在 push 这个东西，因为，因为它这是一个，它这是一个公司，它那个 Ray Dalio，他是一个 CEO，他 run 了一个公司叫那个 Bridgewater，它是一个投资公司在 Wall Street 上。那么他所说的这个 principle 啊，他特别是那个 principle for work 那个部分，基本上是他们的 company 的 culture。OK，就是 radical transparency。那么呢，他就是说他是有一套系统的，在他们公司就有的。他这个 web 不是说就是 design 出来的，就是 for the book。No，他们已经在公司里有20多年就用这个东西，有 tool 了。然后他最近就是因为他要退休了嘛，他年纪也比较大了，他就把它写成了一本书。那么呢，就把这个东西他就 expand 了，用他的 personal 的 story 就把它 expand 到了这个 principle 不仅仅在 work 也在 life 里头。那么呢，所以他很多东西是他是已经 systematically 已经 run 了，或者是用他的话说是 proven it works。那么呢，他就，但是我用这个 app 呢是 very different way，因为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正在跟着你们在，就是跟着你们在学那个 first principle，就是那个 NTR 的那个 first principle。OK，然后当时我你要记得，当时我们学 NTR 那个 first principle 不是每个星期有一个 question 你要 rest 你要想嘛，对吧？homework。然后每一课就有一个 principle，是不是？就是一个书就好多个 principle 嘛。后来我就用了他这个 organizing 就 organizing 那个 first principle 那个 principle。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听你们大家 share story 啊，或者说我自己那个星期有些什么东西，我就把它做笔记嘛。我就把这个 principle 哦哦，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我就用的是这个 principle，是用的那个。我其实 combine 了 first principle Bible 的 principle 和它里面的一些 life principle，因为它有很多 life principle 都是 general wisdom，你知道吧？都是 general wisdom，然后我就把它 combine 起来了。combine 起来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 powerful，就是说它就让你养成一个习惯了。它就是说，然后你当时我们又跟着你们学 principle 学了好几年嘛，大概学了2年。然后你就有一个 systematic 的这个 way，你就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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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定程度呢，你有的时候你就会去，你就不会，你就会非常自然的。有的时候你坐在那里，比方说，我要是在排队，我在 Costco 很长的队，我就 check out，那么我就打开我的 app，我就会去看一下，你知道吗？就等于说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看了，或者一个星期没，我就会有一个这个 tendency，因为它已经 ingrained 到你的一些 approaching 一些问题的一些东西上面，
你
所
说
以
去
就是
看一
说，
下，就是看那个，看他那个，看那个 principle 是吧？
看 principle，而且看他最近的，他比方说他现在中美贸易很就是这个 conflict 很大嘛，然后 Ray Dalio 他是非常亲中国的，而且他是第一个去被80年代初期的时候是被华尔街派到中国去 set up 那个恒生市场的，整个中国的交易市场是他帮助 help 他 mentor 中国人搞起来的，所以他非常知道中国的有一帮非常勤奋、非常聪明的一帮人，所以他一直就是唱衰美国，他是唱高中国的，因为他就是80年代初期他是邓小平请去的。所以，那么他就有些很多 thoughts about 这个 world order，就是这个新的这个世界这个 order 呀。那么呢，你看你最近你就去看他的一些文章，他其实很多都是以前发表的，他以前那些 principle 他拿出来。所以呢，你就会，他就给你一个视野吧，就是说一个 lens，就是他看世界的一个 lens，他有一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视野的 lens，就是 everything is repeat，history is repeating as a different version。所以他永远是这个 principle，你看他那个 principle，他永远是这个，而且他用这个东西非常。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是 build up on first principle 的话，就是像李辉不是三个 bubble 嘛，对吧？ 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如果它有一个那个螺旋式，你看它的 crystal 是个螺旋，就是一个这个 spring， 它就有一个 metaphor， 就是说 everything is repeat but is in the go up go spiral， right？ 所以我就是觉得呢，我的意思就不是说非要 repeat 它这个 app， 我是觉得我们要知道它这个里头的一个方法，它能够，然后它能够把一些 principle 现在pandemic 的啊，他就 reshuffle 他那些 principle， 没有 nothing is new， 但是呢他把他的一些 principle publish 一些 principle 拿出来，他炒现饭，他不仅炒现饭呢，他还有一些 case study， 就有些人他底下有个团队嘛，就写 blog， 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他就一直 keep 这个东西很 fresh 又很 relatable， 但是他的 principle 就是那些东西，二十几年他就是那个 principle， 没有什么 nothing， 因为他本身就说了历史就是在重复 nothing new， 就是用圣经的话就是说日光之下无新事，那么他的就是认为你只要把握了，而且是你要把握的这个历史要 beyond your age， 因为他 make a big mistake， 就是因为他曾经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就是因为他 miss 了那个一九三几年的那个大萧条，因为他没有 born，When we did not born, we don't take it seriously. 所以他后来就是讲说你一定要有个 long lens. 如果我们现在读圣经的话，圣经那是个多大一个永恒的书，对不对？给了我们更大的一个宏故事。所以他也是讲一定要有个宏故事 in your mind.、不能够只是 in your age, 就是只他看到你能够看到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他这个 app 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照 copy, 而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理，新的一个，比方说那个 three bubble 余晖的那个 bubble， how can make it work？ OK， 就像他那样，他是 build up 了二十多年的经验。这是我就是说我在想，就是说我们在学这本书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讨论，其实是我们是在一个 context 上是很 interesting， 就是说。我们学了 first principle， 我们又正在学刚刚读完那个保罗的书信嘛，对吧？就是说在这个 context 我们来看这个 culture 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李辉的那个三个 bubble 里头，它可能就是下面左边右下角左下角，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个 principle 能够运用到现在一个 culture 的一些 moment 里头。好，那么其实就跟他的那个 principle 很像了，有些地方是很像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从他的那些 success 的一些 method 里头，我们把它用到我们这个 content 里头来。
你说把那个首要原则系列里面的一些原则跟我们学的那个 culture 这个书的一些 content 结合起来，是不是？
Exactly. Yeah.
Mind it. 就是啊，我理解顺同姐妹讲的，就是说他当我们讲说运用 principle 的时候，我自己体会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刚才孙彤讲，不对，陶宁姐妹讲的，就是说，我们已经学的十二原则的具体内容 ，OK， 比方说这个教会是基督计划的中心，这是一个十二原则，那这个婚姻是跟神的心意要接起来。这也是个首要原则，这是每个首要原则的具体内容。那我觉得孙彤姐妹讲的，她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们整个人在安排我们的生活、思考、行动的整个这个几十年的流程当中的话呢，它背后有一个理念，就是学习运用 principle 来 guide us， 来帮助我们。这个东西它不是我刚才这番话或者孙彤姐妹讲的那番话呢，它不是一个指某些 principle 的具体内容，而是说它建立起这么一个思维方式或者行动的一个实践操作。有了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它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很多方面了，这样。 所以说像刚才他特别提到说这个这个 Ray Dalio 这个人，他其实有一些很根本性的东西，但是呢他能够及时的把它运用到，或者是来面帮助大家来面对处理很多新出现的具体现象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就是他不是讲某个原则的具体内容，而是讲到说 how things operate 里面这个原则 plays 一个 very important
always
角色，这样这就很重要了。这样我孙彤有没有讲对，
对 that is key， 就是说我倒不是关心他的 content， 而是他后面有一个 method，
对，就是 method， 对
yeah.
所以其实我再多讲几句你比方说过去这半年出现pandemic， 也出现Black Lives Matter 等等这些问题，我知道一些学安提阿学的很不错的一些的教会和机构，他们就在用这个所学到的这种方法，就在做很快的调整，而且知道说怎么样能够抓住要害。那这个就是就等于说是那布鲁姆这个 Bloom Taxonomy 学到上面几层的时候，就在讲说他知道怎么用了这个，大家还记得那个六个阶段吗 ？Anyway， OK，
这个我们可以我想下一次再谈这个，我还在正在整理那个，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些我们可以下次再谈，是吧？我们讲今天因为有四个 chapter 吧。我们尽量把这个四个 chapter 可以吗？可以，我们这如果大家还是有问题的话，可以可以写在那个 WhatsApp 里面。然后我也是想把那个我觉得今天我们讲这四章的时候会 touch 讲一点，就是最后就是说到底怎么来respond 这个 cultural 的这些 wave 啊和 currents undercurrents， 好吧？要不我们开始祷告了，谁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那我来吧。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透过圣经这部文学的、历史的和神学的书卷，将神和人的故事、神对人的计划展现出来，也让我们有机会知道你的心意。我们知道这心意是要将你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并将他们带到你永恒的国度里面去。所以就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好叫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得着从你而来的智慧。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OK， 今天是我带，大家有没有读啊？有没有谁有看了的？这最后四章我们最后结束了，都看了吧？
我有看。
都有看，好。我就 quickly 吧，我想主要是 conversation， OK， this is a lot， 不是 presenting， OK， let me try to share， OK。OK， 好，我就大概就是先给大家理顺一下吧，好吧，就是可以看到我的 slides 吧
？Yeah，
好，这有点
要 full screen 吗？还是不需要？
要，我 let me full screen， 而且 before I do that， let me do animation， otherwise it's too。Let me see. Okay, I'll do to full screen. 所以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 book 的最后一个阶段 part 4，今天我们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呢，我大概我们知道这本书是个 practical guide， and also 大部分是。
孙同学们，你的 full screen 你 show 的是你的 presenter mode， 不是、
yeah.
不是我们 mode， 对，不是。
So let's do this. So 我可以 change. Let's see. 我可以 change screen share. Let's stop sharing. Okay. Okay. 现在看到了吧？
Okay.
Yeah. 所以，这本书呢，它它是主要是 focus， 我们就要记住它的 purpose 和它的 key audience 是 young generation， OK， 是个就是怎么从个 Christian 的这个角度来 young generation of Christianity， 就是怎么 handling 这个 culture。 他用了个 metaphor， 就是用那个 water， 其实呢这个 this is the water， 我可能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有一个2005年一个大学的 commencement一个 speech 叫 This is Water by David Foster Wallace， 他是1962年出生的，其实他是在纽约 Ithaca， 他自杀了，他08年自杀的，他是这个人这个 This is Water 你们可以去查，他有是个 essay 20分钟，非常好的一篇 essay， 你可以读，可以跟小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读高中了，他是给一个大学的一个很小的一个liberal art 一个大学里讲，他就是用了一个 story at the beginning， 就是他的 commencement， 就是讲有一条河吧，就是里头有两个 young fish， 然后他们在那里 happily 在水里头游，那么呢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 old fish 就 swimming passing by， 就跟他们 greeting， 就说 good morning boys， how is the water， 好，那两个 young fish 说 what the hell is water。So 他就 start with this， OK， 所以这个 water 这个 metaphor 呢，他用这个 water metaphor 呢 try to talk about the reality， 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们的 culture， 我们的 environment， especially 那些 reality， we are very hard to see and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especially for young folks。 所以但是他也在这个他在这个 commencement 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在这给你们 commencement， I'm not old fish， 他 clarify， 他不是说你不要以为我现在是个 wise old fish， I'm trying to make， 他说 the point of this water is not about old generation teach young generation about the water， what is water， what is problem， what's the wave， that's not， 他就 pointed out 一个非常，他就是说我是来讲要告诉你们 pointed out 就是有些很 important 的 reality 我们 often neglect，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所以他当时的他就用 this is water， 他的 topic 就是讲 education， 就是 liberal art 就是 try to fill the knowledge， 就是把你们四年读大学就是给你 knowledge， 他说呢而不是 how to think， 不是让你去学到一个way capacity to thinking， but is give you a more focus on the choices， what things you choose to think， okay， that's his point。 所以当时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可能跟大家讲，当时我一看这个 water 我就又去读了这个 this is water essay， 我觉得我比较 critical 对这本书，我觉得它这是我的一个 opinion 啦，我可以大家 share a little bit on the especially the part four。 我觉得它 touch 了 very important thing， 但是我觉得它 miss 了这个 water 这个 metaphor， 就是说anyway， so I'll share that a little bit more。 我是比较 critical 对这个 book， 我觉得它没有，你再去看 David Foster 的 Wallace 那个很短的一篇 essay， 它 give you more thoughts， OK， give you more thoughts， 然后你再来看这本书，这个到底是 what are the things， what exactly we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our young generation。 It's not we are wise， okay， it's not we are wise， I just want to point that out. So, 那么他这本书的第一个 part one 呢，他就讲了，他就主要是说给一个 framework， 他的就 ask 这个三个非常 key 的 question， What success will look like in this cultural moment？What do we hope our kids become in this culture? How we know if they are okay? To be honest with you, after finishing the whole book, I don't know whether we have answer for these three. I'm still struggling with these three questions. The second part, 他说 part two 呢，他就给了一个 undercurrent， 其实就是说这个 culture 里的 unnoticed， 就是 something we did not notice. Okay.They call the undercurrent, that is the big train, is the driver of the waves. Sometimes we see the visible wave, okay, but we don't see undercurrents. 那么他就讲了 information age, 还有这个 identity, what's the humanity?、他当时我觉得这个 part 我觉得他 did a very good job, 就是说他把那个 biblical narrative and storytelling,、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 loss of virtue,我觉得这本书里这个 part 2 did very good job. OK, 那么 part 3呢，他就开始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把这个几个最主要的 singular 这个 issue 就拿出来了。比方说 pornographic, 就是前两次这个永华弟兄永明弟兄 David 带我们讲的这个。那但是他就提醒了一个很大，虽然我们在看这些 wave 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本书，我觉得他就在他的 introduction 那个部分 part 3讲，他说我们有的时候 tendency 呢 to react to like 就是 transgender 呀、啊、或者是这个 addiction 啊，或者是 mental illness， 因为 before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top issue in my mind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I thought it was a mental health to be honest with you and it may relate to some of this. 但是呢、I learned something,、I also changed some ideas. So, 因为李辉也 bring that out last time, 就是说这个 gender, 为什么这个 sex 这个这么重要，它是一个 fundamental humanity, 也让我重新来思考这个 mental health, 我其实非常非常这个有那个负担在这个 mental health, depression 啊，还有那个 suicidal 的那个，他这里没有谈。但是他的有些东西他谈的一些东西其实是一些 driven 这个 mental health anyway， 所以他就讲了，他就说不要去 react what is the loudest noises in our culture， 就是 sometimes we overreact to something not important but underreact to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他这个作者在这个 part 3里头有提醒我们，所以我觉得要有个 priority， 有一个负担，我们看是个我们这个群体的负担在哪里。那么第四个 part 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它就是这个 worldview。 Unfortunately 它是草草收兵，我是觉得它是草草收兵、它是讲的 essential toolkit item， 所以我当时我就去找 Google， 我就找 toolkit， 我就选择了这个，这真是 essential， 非常 essential。 然后其实有很多 tool，但是呢他只是给了我们几个最重要的 OK， 而且这个 toolkit 你给一个孩子或者是你给任何一个人一个这个 toolkit， How useful is it? I don't know. Anyway, so you give up toolbox. So、that's what his goal of this. So 他就 touch 了四个方面吧， How to read the Bible 都是非常 essential， How to trust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然后怎么来看这个 pluralism， 就是这个多元化，然后怎么去把它 gospel， 把这个 gospel take 到 culture 里的非常大的题目，但是非常 shallow 的 cover 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是觉得他这本书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我觉得，都大家可以每本书，我想大家都有。我想停一下这里，大家有没有你们的想法，就是你们在看最后一个 part 的时候，有没有 looking at this table of content again? What did you get from this? Before, after, right? Before reading this book, after reading, so what has changed? What changed you?没有啊，都没有想哈。
我就说一个我的感觉，就是确实我也觉得第四章他写的，你说他很 shallow 也好，或者说是他，就是，但是他后面其实 a lot of references， 就是说我自己读这第四部分的感觉是，用一句话说就是一切的刚刚开始。
所以我怎么印象中某人要进入人生下半场了，什么刚刚开始。
就是说我对我就说我读第四部分，就是因为有很多内容我们之前在我们教会也学过嘛，比如说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那本书我们学过，然后我最正好我们最近就是福音组也跟一些福音朋友在读那个 Timothy Keller 的那本书The Reason for God 嘛，他其实也讲很多护教学，就怎么去看待 the pluralism 啊这些，所以很多内容我在那些书里面都看到了。然后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它后面其实很多很多 reference， 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如果我们想要就是说真正的去 touch 这个 culture 的这些 topics， 就是必须要花挺多的时间去钻研这些不管是世俗的这些哲学家也好，还是基督徒的这些哲学家怎么看这些问题，看这些文化，就是这后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 work。 所以他这本书的名字也叫 Introduction 嘛，所以我们就 suppose 他就开了一个始，然后呢告诉你要想这些问题，给一些框架，然后但是后面也列了很多很多的 reference， 意思就是说如果要 seriously 要想要在这些方面有那个的话，是需要进到很多很更深的这些阅读跟学习跟操练当中嘛。
OK， 有没有你觉得这本书对你帮助最大的是什么？
有一节课我们讨论那个美德，那个我觉得那个好像还是印象挺深刻的。那一节
就是这个 part 2 the loss of virtue， right 还有呢，还有一个姐妹刚才是要说是谁。
我是觉得因为我本来在这些方面其实我自己没有很多的学习，这本书是也正好赶上我们家老大就说是在这个自己 struggle 和思想这个信仰的阶段吧，就是说他这个书在当时我自己第一遍开始读的时候给我一个最大的印象或者算是帮助，就是说我们作为父母或者作为教会的幼稚童工，必须要给他们在这里有足够的 space， 让他们 question 这个信仰，让他们就说陪他们这样走，而不是说就是说只是说去教导他们什么东西。对，
其实我是觉得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就最受益，但是我对第四部分最期待，只是提到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开始讲圣经神学，结果点点水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
他就给了你一个这个 box。
是的，
而且就这么几个 tool is essential which is good better than this one right on the right hand side that's a lot of toolsOK, even more confusing. OK, 好，我们就 quickly go over 这四章吧。然后我是希望 reach on one of the big topic. OK, 好，第十六章 How to read the Bible. 我们就看这个 question. 我知道你们读完了这个，我知道你们有学过怎么读的 Bible 啊。有没有一点点个人每个人的分享，就是说你犯了哪些 mistake， 你现在正在 the most recent lessons you learn what works for you。 OK， 或者是随便吧，你就是作为一个 sharing， 就是说what is the method you used before was not right， you don't have to tell all of them， just give one example， 然后 what is the thingsyou feel like works for you, the best method works for you. Do you have a Bible reading plan? What's your Bible? Oh, I like that question. Do you have one? Okay. 我先抛砖引玉吧，我想给大家，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发言啊，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都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我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学习帮助最大的就是 read in community more than read by yourself。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写，就是读书读，我都有自己的 plan， 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 plan。然后后来我自从我搬家来了以后，大家都知道我在参加这个小教会的学习，其实我一直在寻求神为什么把我带到他们中间来。那么我就发现呢，我就 totally 把我的 plan 就放下来了，我就 follow 他们的读经，就是说教会在读什么。Friday 我们在学，前我刚刚来的时候他们就学以赛亚，我们大概学了一年半吧，现在在学罗马书。然后呢每一次的主日讲道，我都要把所有的经文，如果那个经文里头是有希伯来书的，我那个星期会把希伯来书读一遍。所以我就一直在 follow 他们的 message， OK。 因为他们，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对我，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我来了以后，他们这个小教会很小嘛，当时那个带领的那个弟兄，那个夫妻两个，他们就说，就是在问，在他们家聚会嘛，他说到底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为神做什么见证。当时他是提出这个 question 让每个人都去响应，就是来回应，当时我两年前到现在还在问这个 question。 那么同时呢，我就说，哎，正好我也在问 question， 为什么我会 be part of this group。 后来我就说那就好，我说神讲话是对我们这一群人讲话，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学，他们学什么我学什么。后来我发现，然后我就注意看见证，因为他们 每隔一周是没有讲，我们因为没有牧师嘛，我们每隔一周是兄弟姐妹分享，有一周周末就没有信息了，就是分享，然后有一周是有信息的，然后就看他们的见证，看他们的祷告事项。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发现啊，现在我们在学启示录，整个 Sunday 是在读启示录。那么呢，就是说我就来看，通过神带领我们学这些神的话语，我来看神在有什么见证，有什么分享在这一群弟兄很小的一个 group 里头，然后我能够越来越清楚的看到神带领我到这个 group 来的原因。 OK， 我觉得我就分享一下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对我以前来讲，我没有尝试过的，在这去年两年的之间，我是完全就是说 follow 这个小教会，他们读什么我读什么，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帮助对我。我就大概 share 一下这个，就是他的 The last bullet, the tips read in community as much as more than you read by yourself。
春冬姐妹，你这个分享确实是很好啊。我有两点分享。第一个呢，我们在这个圣山这边的教会的话，我们有四个不同的小组。那其中有一个小组的话呢，他每个月有一次在一起读一章圣经。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在山上，在李辉弟兄家里，在那个周六的那种感觉。因为读完之后呢，大家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可能20分钟，大家各读各的，然后默想，然后如果是有感动的就来分享。我觉得这种的话其实是对我帮助蛮大的。那有的时候确实能看到周围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见。第二个呢，我们教会真的是做每日读经，我们每弟兄姊妹们自己写灵修，大概有20个弟兄姊妹，大概平均每个人每个月写一次。那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去征询执事几个执事的意见，那有些执事的就觉得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有自己的读经计划，你这个你做也可，不做也可。那后来我就坚持做，那很感恩。有的时候去探访的时候，那有些弟兄姊妹就说，这个每日读经一日读两章，读的不多，他说读两章就比以前会读得更仔细，而且是弟兄姊妹们自己写的灵修的话，那觉得是比较活泼一点嘛。那所以我也看到这个神的这个一个工作。所以在这个读圣经的这方面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是 也是跟圣童弟兄一样，是在圣童姊妹一样，是在 community 里面一起来读。第二个呢，我们也是说鼓励弟兄姊妹们，自己来写灵修，一起来分享。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写灵修的内地们都在说，好像这个写灵修，这个他写的话确实是比不写，他对这个经文理解的更透彻，因为他要抓住这一章的经文的这个要点在哪里，然后再结合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实际，从而帮助自己，那这一次帮助到弟兄姊妹，把我的分享到这儿。
谢谢。还有吗？
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也在对照的，就刚才提出的，就是常见的这些读经的问题。我自己感觉我自己问题比较大的，可能是最后一条，就 over personalized 那样。就我想的更多的是说我该怎么办，而不是想的是神希望我们怎么做。
嗯，
所以，我也是可能也是因为我缺乏这个大故事的对大故事的把握吧，所以我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得有意识的往这边补偿，比如说去跟着一些，就跟着去学一些关于圣经神学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从宏观的角度去读每一卷书和了解理解，至少是了解不同书卷之间的传承连接等等。我是觉得第六点，就最后一点是我比较糟糕的一部分。
嗯。嗯，感谢主。
为什么他的这些建议重要？
因为我的理解是，他是最后一个，他是把这个 Bible 到底这个 Bible 是一种什么样的书？OK， 他其实是第二个 Chapter 17他讲了，那么为什么读这个 How to read is very important。 首先什么是 Bible、right? 为什么 How to read is important，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书。他其实我是觉得他是在17的里头是讲的， Chapter 17是讲 Why to trust， 就是说到底这个 nature of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Bible， Why to trust it。 所以我是觉得在16的时候他直接就讲了这个 method， 就是 how to read。 但是为什么这是 important， 我是取决于这个 the Bible is not a ordinary book。 大家还可以一起来分享，来 answer 宇辉弟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完全赞同你了，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一般的 book。有人话说回来，有人正是认为它不是一般的 book， 所以说他觉得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读。恰恰用这个 argument。Anyway， 我想我理解你的意思啊。那他像刚才大家在谈这个收尾嘛，就是为什么他这四章讲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来回应文化。
嗯，
你否则的话呢，一不小心读他后面这四章就想起教会老牧师的谆谆教导了，你要好好读圣经啊，呵呵，你要这个怎么说来着，要爱主啊，要祷告，要服侍，要奉献，这样就大家我担心就是说大家有点有点产生那样的感受，然后就觉得说哎呀有点老生常谈好像。那但是作者我首先我是同意了他这个收尾是有点仓促，而且 you know anyway 但是至少我们就 gave authors the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他们还是真心的认为说他们给了大家一些建，给了我们一些建议，他们认为这些建议的内容能够回应前面三章所表达出来的挑战跟问题吗？
嗯，
否则他有点奇怪了，就加了一部分。所以我 assume author intention 是说 the last part should help us address the first three parts， why and how。
我是觉得他最后他，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他给的这个 essential tool not even the principle ok not even a compass not even a map ok that's why I'm trying to 他说是叫 essential toolkit item， 他前面把那么个大的 picture layout part 1 part 2， 然后又 go 了 deep on 一些 cultural wave 那些 topics on chapters part 3，然后的最后一章就是说读 Bible 吧 OK and then 相信它是 authority 的 OK， 然后 gospel bring gospel，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嗯，他肯定会 help 他，因为他是在矫正我们这一个人，因为就是说 before you can tackle the culture the water surrounding youYou need to get yourself right, right? 就是说常常神要做事情首先要得到一个正确的人嘛，不是这样说嘛，对吧？所以我是觉得那我的理解就是说那 eventually 标准答案都是要读圣经啊，要圣灵，要有圣灵啊，大能，要大能大力啊，要有圣灵，要在基督里啊，要跟基督连上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就成了一个，我觉得为什么它比较 shallow， 就是说就一个套数了，就是个 boilerplate。所以我就是很想听大家读出来的东西是不是 more than I do， 我就是 I'm interested on that， 就是所以李辉弟兄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就是你读了以后你觉得这些方法能不能够帮助你 tackle the culture。 issues 他前面讲
就是说如果做一个推测的话，这个两个作者应该是用了这些方法去读了 Bible， 所以才写出来这本书吧，至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从你倒过来看是不是可以推测，就是说我好像记得，我不太记得 exactly 他话怎么说，但是这个好像在这几章里面他有一段就作者就觉得就讲到说，好像说他们就是用这些方法去读这个 Bible 的。
对，
我可能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但大概有意思。
对，
这些方法不是，他是好像说他提了一套问题，最后从五金店给你买了一套工具，然后说叫你去用，而是他把他自己家里的工具拿出来了。他说我在家里就一直是用这些工具修东西的，或者说是去治理管理他的家的，所以我现在把我这些工具 share 给你们。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推测他，就是他不是说他从外面随便抓了一些工具然后说这个你们去用吧，而是说作者他自己在他们自己在写书，他们在学习这个 culture 的这个面对 culture 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用到的这些 tool， 可能还有包括就是他引的那些其他的一些思想家，或者说是特别是基督徒的这些或者是一些牧师之类，他们写的其他的书的背后也是基于这些 principles 的这些也是使用这些 tools 吧。
我读的时候的感觉就是说，就感觉哦，为什么第四部分就是跟前三个部分好像很突兀？为什么前三个部分在讲各种文化中的问题，而第四部分突然就跳到说，要怎么去读 Bible， 然后 Bible 怎么是有权威，就讲这些。然后后来我听李辉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就意识到，就是说可能在作者的心目中，就是这些东西，就是第四章的部分，就解决这些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和方式，就是通过你正确的，他告诉你怎么用 Bible 去解决这些问题吧。那你就是说 Bible 是一本神写的书，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去读的话，那就能够帮助你去解决神文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个是不是就是 就是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嗯，或者我们再 quickly 看一下 chapter 17, 18, 19, 所有的四个 chapter, 所有，然后我们再回来 answer 李辉的，因为他是给了几个 item。 第一部分是 how to read the Bible、然后我们再来 coming back to、李辉弟兄的这个 question。 OK、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Yeah, go ahead、
不好意思，因为 我迟到，所以 我不知道我讲的会不会对哈，但是就这个PowerPoint 来讲哈，这个第一我先讲，这 PowerPoint 做得很好，一目了然，而且也很漂亮。那再来的话，我就是觉得，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文化是一个形塑哈，所谓的文化就是说我们会受各种文化的影响，而这文化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人，包括我们对于信仰的态度。那我觉得他这一个里面提到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要应对，就是按照这个 PowerPoint 的话，我是觉得蛮好的，因为我觉得他就其实他就是应对我们的文化对于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影响，而我们的信仰又怎么样去应对我们的文化。举个例子来讲，从人性和文化来讲，从第一个讲说这个 Christian misread the Bible，我觉得他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读 Bible 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filter， 我们会有一些障碍，就是有一些栏杆。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文化，这个文化当然也跟我们的人性有关，因为我们的文化的形塑跟我们，比方说我们的文化讲说我们要相信自己，现代人很强调的相信自己，那相信自己其实是因为满足我的人性的一个需求，所以它互相的影响。所以你从这个几点来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在读圣经，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个 filter， 这个是我要一直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我的文化当中，我受我的文化影响，以至于我跟我的上帝其实中间有一个障碍在那边。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 recognize 一个东西，就是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那又是讲的一个 filter， 我觉得从第一个是说我有个 filter， 第二个我就解读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这个 filter 是什么样子一个 filter， 这 filter 让我没有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它的里面的内容。recognize 其实并不是和 know 不一样，和 information 不一样， recognize 是跟我里面的意识形态有关。然后那这个东西意识形态呢，影响到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是选择性的读。然后呢我们会希望圣经能够快速的解决我的问题。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会很多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以我自我中心，我以我为中心，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就是以我为中心，我是什么样的一个。那他说，那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个，我需要圣灵的领导，就是我拿第二个那个 column 那个来讲。那第二个的话就讲到，那我们第一个要当然一定要圣灵的带。那我们 pray 的结果是什么？我还是把主权要回到上帝，因为我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然后记得圣经的重点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很直接的提到，就是说。我是以我为中心，我是 personalize， 我很多东西我都是要想到我们，或者大一点就我们的教会都是以人为中心。那就是你的圣经的 purpose 是什么？是一个道德的书呢，还是什么呀？然后呢，圣经里面有一些故事， remember the story， 我不太知道这 story 指的是什么，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我们会没有把整个 story 把它放在一起，因为我以我为我中心。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复到作者他写的东西，到底他在写什么东西，而不是 selective 再去读。然后我觉得最后一点是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在群体当中是什么，是帮助我不再以我为中心，同时又回复到说我的以我为中心的时候，或者以我的文化，当我们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的时候，那我的 input， 我的视野或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会彼此互相来倾诉，我们会彼此来扩大。这是我所看到，所以我会觉得他所提到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应对我们在文化当中我们的生活。然后呢，就是底下就有 question 就问了，就说你是怎么样子被教导，你的文化怎么告诉你的教会文化甚至是告诉你怎么样去读圣经的，是翻开来是抽签式的还是理性的啊？那这个东西的话，这其实就要回到就是说，那你就是开始来 criticize 你的文化，你所学的，然后再来，然后才想到说你的 reading plan。那你的 reading plan 是什么呢？因为你要针对这些东西，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 reading plan？ 其实他就在问这个东西。这是我刚刚听你们谈话，然后我的一个回应。我也不知道我讲对不对。讲完了。
谢谢唐宁姐妹。OK， 第二个 chapter 呢，我们 quickly 勾一下啊，它就是why to trust。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呢非常 core， 但是呢 ，I having trouble to really extracting what I learn， what new insight I learn from here。To be honest with you， 这个 chapter 和这个十八，我觉得非常的 puzzling me。OK，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么他的 17， 他主要就是讲这个 authority， OK， 这个 divine， 这个 Bible， 为什么这个 authority of the Bible？ 然后，也许这跟我自己得救、成长、生命成长的经历有关吧。其实说实话，我有些东西我没有特别的 grasp， 但是我比较认同的呢，就是说 ，young people need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a biblical authority。就当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打开圣经这个 book 的时候，一个态度问题 ，OK， 就是说这不是一个 just a book or another religion teaches you good, right? So， 就是说，怎么去有一个非常活的关系吧，就是跟这个为什么我们要 trust 这个 Bible？ 为什么这个 trust 这个 Bible 和这个 Bible 神的话为大？那么 important， 因为在这个 cultural postmodern 就是没有 truth 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一个方面提出的问题是对 culture 里的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我能够知道是个 essential tool， 但是呢我发现这个非常难 convince， 就是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过程。说实话这个 authority of the Bible really truly understand， 因为我们我想的话，我们每个信主的过程都有一个从小信到大信，到慢慢的在信心在根据神，我们去经历他，在经历他的话语的真实，经历他的那个 covenant， right， 他的 faithfulness， 我觉得他才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好的态度。那么呢，我比较不太认同的呢，就是他的 chapter 17和18呢。他就在以一个老师 teaching student 那个 attitude， 他就说 we need to teach kids， the young kids need to do this， young kids， this is something， 就像刚才我前面为什么用那个 David Foster 的那个 Wallace 那个 this is water， 他 make it up front， 他说 I'm not old white fish here，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 key part， 就是其实那个永英弟兄也 mention 过，我们现在跟 young generation不能有那个 attitude， 不能是 we are old wise guy， OK， we're talking to you， you didn't see water， right？ What the hell is the water， right？ I see the water， 我这一点我是不太认同，所以我把他的这个 summarization， 他都是讲 how to teach to navigate the new kind of pluralism，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navigate myself， OK， and 所以我就把那个就 how to teach 我都把它 move 掉了。 OK， it's not about how to teach， we have to learn together with the young generation，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waves with them， not teaching them。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我读完了以后这个 pluralism 和那个 17， 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struggle， 我就把这个我的 struggle 呢就给你们 post 出来。当然了 7, 8 18th 其实我非常 care 这个 pluralism， 因为这是一个 core part， 就是多元化，就是 postmodernism。 但是呢啊，这个 essential toolkits didn't get anywhere， didn't help me at all。 他就是讲了要这个 apologetic， 他用他的 example 就是说，哦，他就告诉他们怎么去 prepare his arguments。 Maybe that's I didn't read it right， but anyway I want to hear from you。 19呢，我觉得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一章他引用的经文，我觉得他 ending 的 title 也非常好，因为他把我们的一个使命就说出来了，我们是一个 ambassador， We are equipped by the God ambassador， 我们不要去 defend it 这个 gospel， We just need to let out of the gospel from the cage， OK， 就像这也是我看，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里头，他没有跟人家 argue 说你的宗教不对，我的宗教是对，对吧？他就传扬福音就行了，他就传 what is the truth。 所以我觉得这个 chapter 19呢，我是觉得 ending 的非常好，他也用了几个很好的几个经文。 anyway， 所以我就 quickly go over this， 我也讲了我的 struggle， OK， 然后也许你们我想 learn from you guys， OK， how you read this for，How to read the Bible, why to trust, how we navigate this pluralism, how we really taking the gospel to the culture. 我想大家来分享吧，用下面的东西来分享，好吧？时间来讲你读的这本四个方面，你是怎么，你的 struggle 在哪，或者是你豁然开朗的亮光在哪里？
By the way， 这个 quote 我记得以前记得是西部真的 Charles Spurgeon。Anyway，
就是这个 Gospel is like a cage lion， right？ It does not need to be defended， it simply needs to be let out。 Yeah。 大家踊跃发言啊，有没有读啊？读了肯定会有 insight 的。
谢谢圣童姊妹的分享哈。那说到这个第十九章，作为这个基督徒怎么去把福音，这个和我们的文化怎么去影响我们周围的文化。我记得我这个教会的前一任牧师，让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结婚，他回来给他们办婚礼，然后他说他最近在看加尔文主义，他知道我读的是改革宗神学，就问他说加尔文主义是怎么看这个福音，就是基督徒是跟这个世界的一个融合哈，是不是强调说基督徒要参与，不仅仅是传福音，还要参与教育啊，这个医疗，甚至是一些政治上的事情。那我说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会走一些极端，会走到极端加尔文主义，或者变成是说有对政府有任何的不满的话，就可以去，就去造反啊，或者是去反对啊什么的啊，这个要小心。那其实我也谈到说，其实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就基督徒，就特别是谈到这个政治这一块啊，当然这个跟那个。这个文化里面也包括，我想也包括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来跟这个社会我们的处境去互动嘛。那最近呢，我们教会的有些弟兄姊妹就其实就比较对这个大选啊，美国大选就比较感兴趣的，很热情，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在发一些，就转发一些文章。那有一些华人的牧师呢也是包括那个 John MacArthur 啊，他也是比较支持 Trump， 所以这个可能跟孙总怎么跟你这个十九章有点关系。我觉得特别是因为最近是发生在身边嘛，那在教会里面的话，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那有的弟兄姊妹是觉得，我们可以讲，那我们是在这个选哪一个总统的时候呢，基督徒是可以明确的表明自己的这个立场。那有的呢是觉得尽量是少讲，因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意见，我们这个不要把这个政治呢带到教会里面。那我相信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可能都会有。其实我自己以前的话是其实是比较就是传统保守一点，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嘛最好就不要去谈论这个政治。但是就今天读了最近不是读了这个第十九章，让我再仔细再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基督徒的话怎么样去影响周围的这个文化。那我觉得我是稍微有一点点改变，当然说我是不喜欢那种极端激进的啊，我觉得是说还是可以去谈，那也可以去呼吁。那这个但是说我也记得那个葛培里到当时他是美国好几任总统的一个 chaplain 啊，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总统去问他应该是可以选谁作为他的这个副总统去搭配来去竞选。那我记得当时那个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他的太太 Ruth 就在桌子下踢了他一脚，就是说你作为这个牧师你不应该发表这种意见啊。所以我是说自己还在思想这些，可能也不太成熟，也欢迎大家也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啊。
嗯，
好。
我觉得那个江华刚才提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我个人会觉得，我觉得我们在政治立场上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显示了我们的文化背景。举个例子来讲哈，我昨天我在前两天，昨天在跟我的一个编辑，我就谈到这个笑话的问题哈，这个基督徒的笑话。那我就说这个中西方其实对于笑话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中国人以前过去很喜欢萧伯纳的笑话，因为萧伯纳去讽刺别人，而且让人家无地自容。但是呢，其实我们会发觉西方人更多的是自嘲。举个例子来讲，我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漫画，我觉得很好笑。那个漫画呢，就是有一条一个水沟哈，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较宽的一个水沟，然后呢，有两个老头子坐在那边，一个老头在钓鱼，一个老头子呢是在有水的地方，另外一个老头子是在没有水的地方，那当然就是钓竿放在那边，这个水就完全没有，就没办法钓鱼。然后那个老头子就很不满，就是看旁边的那个有水的在钓鱼的那个，他这个水是到一条水沟，但是那个水是到没有水的这边，就是自动就停下来了。然后那个没有水的那个老头就很不高兴，他说 Moses 好，摩西，你放一点水过来吧。那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这个马上就是隐喻那个过红海啊，然后过红海海干了，然后摩西呢就自己在那边钓鱼，就没有忘掉了别人也要钓鱼，然后那红海就没有过去。我当时把这个漫画我就给了几个人看，就我发觉大部分人看不懂。那我觉得看不懂有一个原因，我在分析的时候是这样的：第一 ，Moses， 我们中国人会比较看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他是一个完美的领袖，好，他是什么？但这个笑话呢，确实是把 Moses 当做了一个普通人。他虽然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呢，他也会有疏忽的地方。他把红海分开了，但是他忘掉让这个水流过去，让他的朋友就没有办法钓鱼，他自己在那边钓鱼钓得很乐。那这个笑话好笑是在于摩西不再是坐在一个完美的一个人的一个宝座上面，他就是一个隔壁的一个邻居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很友善的老爷爷，然后他也会有疏忽的地方。那这种的话我会解读为，因为在西方文化当中，我们会觉得我是在西方文化，我在基督教文化当中，所以我来调侃基督教文化 that's ok， 因为我在调侃自己，我在自嘲，而且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典故。可是在东方文化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会说，嘿，你去调侃摩西，你是不是对摩西不敬？那摩西怎么会坐在那边钓鱼？也就是说我们不太能够接受一个 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年高德少的人啊，比方说这个李辉啊，他这个已经做了这个过了50，是年高德少的，我们早期这样，那么他也会挖鼻孔，举个例子啊，他也会不洗澡会有汗臭啊，就是说我们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当我们碰到这个教政治的东西，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吵到那个地步，吵到那种甚至用道德的方法来讲说你不投川，像我就会有人就说你不投票，你不投票你就是道德有问题了，不要说你投不投川普，就会有人一见面就来问你投谁，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我为什么告诉你我投谁，那我就不愿意讲，不愿意讲他就假设我是要不然就不投票，要不然就不投川普，那么我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那我觉得这是其实这种反应啊，这种反应原来你要投谁都是 OK 的，但这种反应其实就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或者我个人的从小的一个成长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所以华人教会我会觉得是有个分裂，所谓的分裂就是说，第一我们很在意这个，这次我们非常在意政治，第二我们对于环保问题，我们对于气候问题，我们对于街上有 homeless 其实我们是很无感的，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旁边有一些人其实很可怜，他可能失业，我们很享受我们的中产阶级的一个身份，然后呢我们会觉得 Trump 呢会给我们基督徒给教会带来更高的利益，所以我就是我对不起啊，有不少人是用这样子的角度来谈他为什么挺川。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又跟我的文化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实用主义，中国人很讲究实用，我们的文化是大一统哦，比方我之前我看了一篇文章哈，就是说如果生命，对不起，生命季刊有一篇文章，我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 因为那篇文章就有一句话，其他我都觉得无所谓，你怎么样，他试着要比较中立的描写，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如果大家都在读好好读圣经，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在读圣经的话，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对圣经的这个，我们对圣经我们的看法就会一致，这句话这个 exactly 来讲一致，然后我们教会就会合一，但是我们知道合一不是一致啊，所以这个东西又牵涉到我们的文化，我相信很多人读了那个东西就会很同意了，那就说如果台尼，假设台尼你不坚持你不投川普的话，你不投票啊，你就算你不投Joe Biden， 你不投票的话，但是因为你没有跟某某牧师一起投川普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在我们的合意当中，那么你就是你的圣经不好，你没有好好去读圣经，因为你跟我的不是一致的。这种的解读其实又回过头来其实跟我们的文化很有关呀，所以我就讲到这里，我这是一个回应了。
OK， 有没有对17章、18章、16章，你们看一下这个多元化吧？大家对这一章就是，sorry， 还有没有？我们根据这四章来，大家谈一下你的 inside 吧，好不好？
Okay，
你会谈。
大家觉得第十六章如果用一句话讲的话，他在说什么？孙彤姐妹，你把那个放回去吧。
你还是要哈 ？OK， 第十六章啊。
下面我连续问大家四个问题：第十六章一句话的话，他在说什么？第17章、18、19都用一句话，他在说什么？然后四个加起来，为什么作者觉得说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先从16章开始吧。当然，大家说啊，一句话，那张颖就会说，那就是 How to read the Bible 嘛。这个，这是当然，我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呢， 他得要回答说为什么他在强调的 how to read the Bible 是怎么 address 前面三大部分所体现出来的问题，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是哪个部分关于 how to read the Bible 特别要注意，以至于能够帮助我们 address 前面三个部分。哎，怎么少了一个？张颖，你旁边的人不见了。
他一双孩子，然后他用手机登录了，你看到他吗？在旁边呢。
哦 ，OK。大家理解我的问题吧？赵明。
啊。我没太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他无非就是在表达个意思，就是说前面所有的问题答案都在圣经里面。
你这个，你因为你刚才不是在讲吗？你说好像是最后一点是不是？最后一点说，哎，对你是个提醒，这个你多讲几句吧，提醒你什么东西？
就我就是提醒，就是说，就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嘛，就是大家都以个人为中心嘛。其实就是在这种文化里面，不知不觉的就，虽然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为中心，但是不知不觉的就带到了这样的一种氛围里面去了。思考问题，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所以也是功利性的，就读圣经，就说，哎呀，圣经会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处理什么事情，等等等等，会是合神心意的。我如果要装饰一下的话，但是说实话，那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反过来想，就是说上帝对我的计划是什么，上帝希望我做什么。那换句话来说，这就唤醒我去了解这个，就是后面第二中间那个，就是说这个上帝，就是圣经所描述的故事。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这个大的 picture 里面，我怎么样把自己 fit in 进去？所以，
好，
我是
讲完了吗？
讲完了。
好，你说读经方法不对的话呢，就过多的只是在关心说这个理解圣经或者认识神怎么帮助我。但读经方法对的话呢，能够帮助你说不仅，当然不要丢掉说如何帮助我了。不仅这个呢，也说呢，这个更多的理解，你刚才怎么说来着？
神对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怎么做，神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如何将自己就放到这个神的大故事里面去，
如何将自己放到神的大故事里面去，神的计划是什么。那理解如何把我们自己放到神的计划当中去，为什么 address 前面三部分文化出现的前面三部分所体现的问题，理解我的问题吧。
因为他现在我们在处的这个社会这个文化，它是应该是神的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文化应当是神的大计划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它丢了，是这个意思吗？
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要怎么把这个福音活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去明白神在这个文化在这个时代和这个文化背景当中的心意的话，它离不开神的那个大计划。
很好，所以说像刚才江华牧师说教会要不要谈政治，这个谭妮姐妹说人会不会流汗会有味道 whatever， 但是他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一定生活在一个社会一个文化群体当中，除非我们的信仰观念是说我们都是与世要远离 远离城市的，要将来要去天上的，所以说我们都可以不可管，都不要去管这个要沉的船，不要去管这个文化，只要洁身自好，除非我们的信仰这样，否则的话呢，我们越把我们自己往神的大计划里面放，我们越从神对这个时代、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主人的心意应当是什么的话呢，我们就势必必须要去 engage 在文化中，去理解、了解文化中，去 contribute。OK， 不能割裂。所以说，那像陶宁讲的，就是说，文化又是神心意中的一部分对象，所以说呢，我们必须 engage 在其中。那这些观念和方法只可能通过正确的方法读圣经才能够读出来，你不用这个方法去读，不用正确的方法去读圣经的话，你左读右读，就是我自己怎么能够更多受益。
我能不能讲一下？
你先不要讲啊，赵明，对不起，你把我刚才讲的那一点用你自己话讲一遍。
啊，那我想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是本身就是说是神所创造也好，带领也好，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故事的这个流程当中，所以无法避免对要去接触到，我们去 engage 我们的环境。那如何去合乎神心意的 engage 的环境的话，就必须去真切的了解神的这个大真的计划是什么。那这个答案就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从，至少是要从，对我来说就是从宏观上去把握圣经所对我们这个大计划的启示，我不知道对不对。
OK， 所以说我跟你的对话里面我们三部分，对吧？第一部分是说你以前是比较读圣经是关乎到怎么祝福你自己，
是，
然后读这本书这些讨论让你意识到说读圣经也要也要来关心神在神对整个受造界的心意吧。那第三部分就讲到，就是说受造界的心意，你用了一个词，就是不得不这个去了解文化。我可以理解你现在还在这个心态。那有些时候是越读，就是说，哎呀，这实在是太好了，我知道要做什么了，我生活有意义了，我每天有干劲了。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很不情愿被逼上梁山的心态，而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要去做的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得平安、得喜乐、得力量。OK， 这个当然到不到这一步我们再说。但是呢，你现在可不可以把三部分放在一起来谈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三部分了。
第三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了第二部分的话，那它会带出第三部分，也就是这本书前面我们的对话的第三个部分。也是关乎，我又找不到我的 cursor。 第三部分也讲到了这个书的前三部分，刚才孙同学们你把放到前面那个你的总结上去，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他才圣经这么样去读的话，才提供了一个架构去 interpret the first three parts。你否则你连 interpret 的架构都没有，这句话理解吗？
我想我是理解的。
你比方说像刚才江华牧师提到说基督徒要不要谈政治这一类的问题常常出现，它其实在我看来永远都是 wrong question。 因为对不起啊，因为他你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提这句话背后他是用了一个什么架构去思考政治也好，文化艺术也好，这个 whatever 媒体啊什么，这所有这些我们通常讲的文化艺术，那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当我们不是用某一类架构去 interpret 这或者是处理这一切 issue 的话，只是在谈说要不要去关心政治的话，那往往是吹出很多问题的。
So what question to be asked?
嗯？
那应该问什么 question？ 如果这个 question 是错的话？
很好啊，大家觉得？
没有听到。
例如说，如果那个问题是不是正确的问题的话，什么是正确的问题？
我可不可以讲话？
再给赵明最后一次机会，你有没有理解我们刚才这段对话在做什么？
那如果说我来尝试回答例如的问题的话，那我说这个正确的问题或许是。作为基督徒如何从圣经的角度 去影响这个政治的文化，可以这么理解吗？而不是从个人的利益或者私人利益或者某些其他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
哎，我觉得这个你回答就已经是相当不错，就是说如果有人问说我其实这个问题好几个牧师最近都在跟我谈，都在问我这个，我不跟大家讲我是怎么说他们的，但是基本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回答其实是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你是在表达说你觉得根据你对圣经的理解基督徒应当关心社会，你先从这个立场进来，
是的，
对吧？应当关心社会，关心人的疾苦，关心人的需要。OK， 除非他说政治不影响人的需要，不影响社会，
yeah.
否则你已经间接的在回答他了。
是。
OK， 好，谭妮姐妹 ，Sorry，
没有问题。其实李辉多少讲了一些我所要讲的东西，我是觉得，我是想要讲，就是说我在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很自然的。就我们会，我的以前的概念就是说圣经是什么，圣经有两个，一个就是说讲到我们的哲学部分，哲学部分是我们就是得救啊，我们这个有永生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角色啊，有一个 mission 啊，就是好像感觉上比较形而上，比较在心理上面有平安啊，有喜乐啊，这是一个哲学。另外一个是实用问题，实用问题就是说我有问题祷告上帝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或者我有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我们有团契，所以我有满足我的社交的需要，我在教会里面找到很好的朋友，或者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啊，这个是个行动的问题，包括基督徒可不可以谈政治啊，以前我们都讲说牧师的我在教会里面讲说投票给谁，那个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那这是我的一个 background。 但是我先要讲说这本书我非常 appreciate， 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但是我们来读这本书我觉得很好。那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所谈的都不是这些东西，所以他前面这个讲的这个 water 哈，很多时候文化就好像我们是鱼，然后什么文化就是水，我们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可是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当中那个水很浑，那个金鱼身上可能就会长了一大堆很奇怪的一些 东西哈，那金鱼就会生病，就是我想金色的鱼啊 goldfish， 像这种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影响那个 water， 可是我们就在那个 water 里面活来游来游去，或者讲说我们在这个加州这个最近的空气，我们都在这空气，文化就是空气，我们在这空气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前阵子明明是 unhealthy， 有一个男孩子在路上跑，我看了心惊肉跳，我就想要不要告诉他你不能这样跑，这样会影响到你的肺。可是他可能不觉得，因为他年纪轻，他不觉得这个气味有什么问题。但是基督徒很不幸的，我们就需要买，我们就是那个我们不仅仅生活在里面，我们自己还要变成一个air purify， 我们要反扑这个文化，讲难听就是我们要反扑这个文化。所以这个就牵涉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在问基督徒可不可以谈政治，在教牧师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谈政治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有一个frame， 就是说我还是停留在说做这个对还是不对，可是我却忽略到在第 chapter 4里面讲的那个世界观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如果我在停留讲过去的一个思维的话，我如果忽略文化，这个第一个 part 就讲的说文化很重要，如果忽略着文化的话，我就谈到世界观讲来讲去也不过是一套道理而已。那个道理其实我只是停留在教会里面，而没有办法进入到我在家里面，我怎么对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是跟我是不同的文化，他跟我是不同的世界观，我没有办法跟他对话，因为我把世界观所宽阔的世界观还是当做一套教义，当做信仰这个要谈，最早的这个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前面的这个 website 上面放的这个首页的东西，一些信条而已。可是我没有知道这个文化对我的形塑，而且我没有办法跟我的文化对话，然后我也不能了解文化是多元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它起码对我而言它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整理，也就是说它谈的是更底层的东西，更深层的东西，而那个深层的东西是我们很难要做的。因为现在有流行一个研究叫做 self awareness， 我认识一个女的，她的 PhD， 她的就讲 self awareness。 那么这个 self awareness 指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她，我觉得她在第四部分分第十六章第一个就讲到什么圣灵的 involve 可以帮助我的 self awareness， 否则的话我觉得在文化当中你很难谈。所以你谈到跟下一代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跟下一代的对话，我最大的问题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就变成一个奇怪的人，也是我作为一个老人家来讲，我就没可能在我的教会当中，或者你们做青年社工可能在教会当中，你就发觉你没有办法跟教会的领袖当中有个对话。那这个我觉得是今天华人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我们谈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同性婚姻的问题，我们当然知道是不对的。那现在有进一步，就是我们的牧养同性恋者，那稍微有点进步，但是我们很难去真正想说为什么同性恋会走到同性婚姻，我们真正去分析了后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个跟世界观有关系，那个跟文化有关系，那个是我们今天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它整个大纲它整个思路里面其实它所要谈的东西。讲完了。
所以简单的讲的话，第十六章他就一句话，就是说他认为如果正确的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基督徒应该关心文化，而且甚至要用什么词啊，用个动词，这个动词是什么就看大家是怎么理解了，不管是影响也好，还是更新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吧。所以说这是简单的讲，就是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就读圣经是用他认为正确的方法多读的话呢，我们一定能够读出这个结论，以至于说像孙彤姐妹现在秀出来这个怎么去 怎么去 interpret， 怎么去 recognize， 怎么去 understand， 然后呢怎么去 impact， 都会跟出来的。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法读了圣经的话，而不是读出来说我跟文化无关，或者文化跟我，或者说基督徒不要去管一些文化的东西。
我能不能再讲一下，再补充一下？
大家首先同不同意我刚才做出来这个结论？至少作者是这么在说了。
同意。
用他建议的方法读圣经，你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出来。这个为什么他还用一章去讲这个内容？这个其实是在现代教会中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OK， 不是 automatic 说大家去了教会二十年，一转身就说 part one two three， 很自然得出这个结论。恰恰反过来，他得出来不是这些结论。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怎么没有声音啊？
理解，
不让我讲啊。
虽然他第十六章没有话，没有我讲的这么白，但是我觉得至少我读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就作者是在说呢 read scripture properly and you will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ristians must care about culture。
李辉，我
有人说同意了。
永明，你说。永明，你要说话吗？
啊、对对对，就是我这个电脑老有问题，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听大家讲这个，就是从这四章讲到这个 Bible，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同意的，包括。我其实非常认同刚才那个赵明弟兄讲的，他就是因为圣经里面其实对神的总体计划和策略都是有如果用正确的方法，然后按照圣经神学的方法读的话，其实是我相信是应该是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基督徒应该engage 这个政治。那我这里想提一个一个角度吧，一个观察，就这个其实对我的影响，个人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在2016年，当时大选之前，2016年的三月份，如果大家当时关注那个上一届大选的话，2016年的三月份，那时候民主党基本上已经是这个希拉里嘛，已经出来了，但共和党当时。具体人我记不得了，15个还是17个人，那时候就是这个不知道要选谁。说我说实话，我那时候我非常非常 serious 的跟我太太说，我说如果某人哈要是当选了，我们可能真的要离开美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的就没有 common sense 了。2016年的三月份，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收到一份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叫 prophet 嘛，因为我想我抛出这个来，可能大家未必都同意，但是，就是说，其实一直有一个 argue 在现代有没有 prophet。Anyway， 就当时一个我一直比较敬重的、比较关注的，他就发出一封信来，2016年三月份，他说，神已经清楚的显明 Donald Trump 那个川普会成为下一届的总统。然后实际上我在后来不断的我听到有几个 source。就是都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或许都未必相信这个当代有先知，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其实是有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东西，而且有好几位，我说的是一个，其实至少有三位我知道的，他们在三月份，这个时候，当时我就问我的教会牧师，我说我们到底该怎么祷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2016年三月份啊，2016年11月份是大选的。 最后事实上证明就是exactly 就认知他讲的就成就了。那所以我这里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在这本书里他讲到的，就是说基督徒，因为我们谈到政治只是一个方面，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是社会议题了。我觉得在圣经的，肯定是圣经是根基，在这个根基上似乎要加上其他的这个属灵传统的辅助。我是个人认准是肯定是圣经是根基，在这个方面我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想这是相当一部分基督徒的经历，我就补充这一点。
好，你从你这个经历里面得出什么结论出来？
就是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神在一个，尤其在一个时代的工作上，在一个时代性的一个工作上，比如说就说美国大选，那今天，我想有很多的声音。有人说啊，川普一定当选，那有人说现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那各种各样的声音。那圣灵在这件事情上，或者说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的一个结论，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呢，就是说你不仅相信说基督徒应该care about society, care about 文化， engage 在其中，你已经从你自己的亲身经历里面意识看到了说神也在参与，不光是说基督徒在底下摇旗呐喊说我们要参与，我们要参与，我们要参与，然后你说其实神他本身也在用各样的方式在运作而且不光是话语的角度，圣灵的角度，恩赐的角度都得进来。所以说你 actually went one step further。
对 ,100%, 我觉得就是如果就再多说一句，就如果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属灵传统哈，如果大家在真的是可以就是略微把自己的那个就是好像我自己特别认准那个放下，其实我觉得大家是有一个 common ground 的，因为圣灵它不可能，圣灵时代的工作不可能跟神的话语是相悖的，除非这个是个邪灵这个。但是就是说我的一个 point 就是各样属灵的传统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人的这样一些事情，或者说一些看见，但是在神那里其实都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性的这样的冲突。对，
好， chapter 17说什么？张颖就会说 chapter 是为什么我们要信任圣经。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信任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
我可不可以讲话了？
你先给别人机会吧。
好，我等你，让我讲话。
为什么 chapter 17 讲的内容信任圣经能够解决 part 1 to 3书中 part 1 to 3 讲的 issues？我要点名了，还是有谁自愿牺牲？新华，
我没有读，我今天是来听你们讨论的。
有谁读了的？对我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信任圣经就说明就是相信神，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神对这个世界是有启示，就他有这个前提嘛。 所以如果神对这个世界有启示的话，那他就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吗？
所以换句话说，刚才孙彤姐妹在讲这一章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说，我们现在不能够像李辉这样用这种口气跟大家说话，也不能够以一种我是权威的姿态出现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必须要，我觉得我是 100% 赞同，不是 100% 赞同，只是我现在做不到，我也在学，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我们可以有谦卑的态度，我们也可以有温柔的态度，我们可以有同辈的态度，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不 emphasize there is authority。 OK, there is the place to find answer。 因为就像我们在讲的这个很多这个具体文化呈现的现象里面，我们过去这几次课多次都有提到，像我们比方说这个同性恋也好，或者变性也好，他不认为说 God given identity 是有 any authority， 我可以 change it according to my own feelings 或者 preferences。OK, 所以 establishing authority 而且 demonstrate 它是 work 的，这些其实是直接针对 part 1 to 3 里面讲的很多根本性的东西的core issues。 当然我再次强调，我非常同意，就是说针对现代的人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跟重要的，但是我们换汤不换药这个词好像有点不太好听，但是大概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说 the central message never changed，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说怎么样把它做成现代人可以吃的菜，否则这块肉这个营养还是进不到人的这个身体里面去的。那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的 issue 跟我们前面三部分文化之间的 issue 之间的关系这么紧密？大家理解我的问题吗？
你说圣经中的什么跟文化中的一秀比较紧密？
就是现在孙彤姐妹秀的这个一些章节，跟这个前面三部分讲的内容这么紧密。
就是他提到圣经的权威性，为什么跟前面三个文化中的问题这么紧密，是吗？
对，前面三章所描述的所有这些文化现象有一个 single purpose， 这个 single purpose 是什么？
要神啊，把神拿掉，
把神拿掉。OK，
因为你拿神拿掉，你就没有 authority。太简单，
可以换个。大家想一想，前面这我们面临前面三章所描述的这一切现象，它背后有一个 single purpose，
使人与神
啊，
使人远离神，破坏
人远离神，把神拿掉，还有没有
？Destroy God's plan。
Destroy God's plan. God's plan 是什么呢？
他要得到他的教会吗？
不光是教会吗？
Establish that kingdom.
Establish that kingdom. 、yeah. 所以 所以我想这些其实大家都知道了，我想也我都同意了，就是说大家我还是我以前跟大家强调的那个 framework， we are in a battle that's in the final stage， 也是最 fierce 的 stage， OK。
就是神是一个征战嘛，对吧？就是一个神和一个 evil， 就是撒旦的最后的一个征战嘛，最后一个抢夺人、抢夺灵魂的一个征战。
对，
抢夺年轻的灵魂，
甚至抢夺年轻的灵魂。我们在这儿讨论这个，表明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我曾经跟一些人做过一个数学题。如果全世界人口每40年增加一倍的话，再过若干年的时候，到底是谁的灵魂需要去拯救？不是我们这些人。OK， 是那些现在刚刚出生一段的和将要出生的，将来会成为世界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从那些人来。OK， 或许就是我们的孙辈。当然可能也是我们当中的这些像 Ivan 这样年纪的晚辈了。Ivan 听见了啊。所以说 the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enormous, OK? And that's where the battle is going to be. 那啊。There is a single purpose, 就是 wipe out 那些人 spiritually. OK, 所以说啊、Chapter 17是说呢 这个 understanding the scripture 到而且 fully trust its authority, getting in line with God's plan is the only way to fight that battle.For the unborn people, but it's going to be more than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n Earth.
如果 let me challenge you. If that is the intent, if I'm the author, 我会说神是得胜的。我不会这样子写这个什么 God's existence 啊，这个东西的。为什么他 approaching through this angle?
我完全同意你讲，我完全同意你讲，所以我把它往上提啊。因为但是他这个话是对的，就是他这个这个 central statement 是对的， we have to trust God, trust Bible 才可能打这个 battle。
所以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就非常不 relatable。
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 OK， 好，时间不多了， why chapter OK， 刚才我那句话有谁要总结一下吗？谭妮，你要总结吗？
我原来是想要举例的，就是说我们刚前面第十六章不是讲的 Bible story 吗？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熟悉耶稣在当时他们有人在挑战耶稣对婚姻的看法的时候，耶稣就讲说摩西说的可以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我是觉得在从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不晓得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你是怎么解读的。所以到底一个人可不可以娶两个太太，到底一个人可不可以离婚，好，我们就牵涉到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去解读的时候，他这个在第十六章一开始就讲说你是不是能够正确读圣经。那而且对不对？那第十六章里，其实耶稣当时那就牵涉到说你怎么去读圣经，那上帝是怎么样子看这个文化，当时以色列人的心硬，到底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有人的心硬，所以我们可以放掉一些标准？到底神对这个文化的接纳是什么？那是不是有些事情神是让他，并不是神同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大选如果选了克林顿出来，并不表示神同意，还是克林顿就是神选的，这个都是已经牵涉到我们的整个 framework， 包括我们去怎么读这一段圣经。我就举这个例子，我觉得可能会更具体一点。
好，第十八章，谁总结一下？十八、十九一起总结吧，没时间了。那我想象张颖就会说，十八、十九的总结就是在说我们基督徒要啊、要啊、take the gospel to the to the culture， 是吧？然后呢，当然是忘记第十八章，十八章就是说是这个
多元化，多元化。
其实在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特别在信仰上。多元化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智慧跟操作？这样 ，OK。为什么在现在一个多元化社会、思潮面前，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跟我们不要，我们要好好的行使，把福音带到文化中这样的使命，这样的内容，帮助我们 address 前面三章所提出来的挑战。
我觉得如果把第十七章搞通了，这一章就很容易了，因为第十七章讲的是 authority， 对吧？两个 kingdom 的 battle， 然后如果神是在掌权的话，最后神是肯定这个 battle 的 consequence 是赢定的。那么第十八章呢，其实也是一个 battle， 它这个 battle 就是在 spiritual realm， 就是说 inclusive 和 exclusive， 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 single truth。OK， 它是 ultimate truth， no one's God of gods, Lord of lords, OK, King of kings。 所以那么就是说，那么随着这个 culture， 它要 inclusive culture， political correctness， 我们如何在这里有一个这个 right kind pluralism， 那么呢，你一定是要 based on authority 的，因为神是 ultimate 的，然后他也是个得胜的。我觉得如果第十八、十七章能够读通了，十八章就是一个 another perspective， 就是说 the spiritual 这个 perspective， 怎么看待 other、other religions？
很好，所以说，十八章特别强调的这个内容，是因为我们前面多次也讲到，现代社会经过前现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进入现代，后来又进入到后现代，后现代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可能并不反对灵界的存在，并不反对人的灵魂的重要、但是他更愿意说是一种多元，而且是多神，而且是无绝对真理的这么一个状态，基本上是整个往这个方向一直在走。西方通常现在很多人也认为是进入所谓后基督教时代，认为基督教已经是过时的一些东西，这样等等等等等等嘛。所以这些它是一种非常看起来很温和，但本质上同样致命的一种方法，把人脱离开绝对真理。那人一旦脱离开绝对真理，他在不同的地方去找答案的，最终吃苦、吃亏的、受害的，是
人吗？
是什么？
神的国度吗？
神的国度，对，那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子孙啊。还有那 half of a population that's going to be born。 所以我从某种角度上说，是还是很 appreciate 这个作者在最后四章的时候把一些要点又再提出来。我虽然非常同意他提的 sharpness 跟高度跟这个方式可能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说老生常谈的东西，但这些 fundamentally 他在骨子里面，他在回应说现代社会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这么一个状态，他甚至可以说是有多神啊、 可以说有神，但是是多神，你就照这个多神方式去生活吧。这个来的冲击不比说无神的来的小。其实台湾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一个缩影啊，台湾18多少年福音就进去了，我没讲错吧？然后啊，到现在有没有到 5% population 是基督徒？韩如、谭妮，
那个你要看城市，但从 totally 来讲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在比方像台北市，它的百分比是高很多，嗯，可能有到8%甚至到几年前我是听说有到10%，但是如果你到往南走，到乡下往东走，那我想可能没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实验，就是这个实验这个词很难听了，但是200年或者150年下来，多神的一个文化社会 ，after all these years， say 8% 好了 ，8% 乘以我们现在世界人口多少？71亿，乘以2，到时候是140亿的。8% 是基督徒，That's how we do the math. 所以，这后面这4章其实是非常要害性的一些 issue， 是非常关键的。anyway， 这个不好，这个他们显然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了，所以你好，所以教会我觉得是需要非常非常需要 catch up on all those issues。
我问一个 practical 的问题啊，如果像那个江华，如果再有人问他说基督徒要不要关心政治？以他一个牧师，他应该怎么回答比较好？说你问错问题了吗？
这个教化自己回答吧。
我觉得我 let me quick on this. So the other thing, this is a number 18. 他也讲了一个非常就 how to question well. 所以就是说他讲了 issue。但是他说的他的 goal 是要给我们一个 toolbox， OK，
他显然没有到那一步，
没有到那一步，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刚才那个丽如姐妹问的那个问题，我又有个 slides， 就是说，there's many different way to approaching this， 就是说 question well 的话，我们 underline 我们是有一个 structured， 就是说我们 asking question， approaching question， we are pondering on the question。什么是 right question， 什么是 wrong question， 我们里头一定有一个 system， 所以我是觉得这本书 short of my expectation 呢，就是说他 I was expecting at least give a map so I know how to navigate right the tool to map， 你可以是 map 是吗，可以 是指南针嘛，然后他就给了一个这个 toolbox， 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个 metaphor， 就是怎么形容，就是说非常，那么你还有一个叫 playbook， playbook 就像刚才就是说你怎么样去 guide， this is how to guide， I'm sorry， this is how to guide， OK， 然后呢，然后李辉的这个三个 bubble 也是比较 abstract， 现在就等于说我是在想，就是说这个 bubble 里头它是给你一个 underlined latent structure， 就是说你怎么去来回的转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就是说，然后呢，不仅 asking right question 后，你有 right tool， right map， how to guide， 你会 navigate， 真正的才能够 achieve 到 some of the navigate， 就比方说他问了一个 navigate， of the new kind of pluralism， and at the beginning， 他 asking question， how we will know if our next generation are okay, right? 如果他把这个 issue list 的出来，他的 part one question is not answered. I don't know how to answer.
我非常同意你讲的。你如果 go to the last slide， 你刚才 showed 就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各个教会、各个小组、各个学习班，呵呵或者个人家庭，其实都应该engage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很可能这个 answer 是非常 varied， depend on 族群啊 ，you know 文化背景啊，所生活的 specific 环境这样，像你这些是可能提供。我就拿右边这个图的话，它提供一个 framework 这样，所以说呢，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to some extent 都在做某种回应。那只是就是说，所以话说回来，神他不是不知道这些挑战会出现，也不是不知道说今天有一群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了。那In a sense 的话，他会说 ，I told you the answer already. You need to go do it. 对吧？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说，神说 ，the you know 书啊，要通过借着教会，要是天上执政掌权的，都得知神百般的智慧。Then 下一个紧接的问题就是说，教会在教大家读圣经的过程中。教会在解释圣经给大家，教会在鼓励大家活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像十六章讲的，他就会说我们对文化去关心，对社会的需要去关心。那教会在 work with 大家的时候，就说哎，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要离开，到底什么因素在影响年轻人。等等等等，他这些就是说神他的心意是希望属神的子民都来进入到这些 issue 当中，都来寻求，都来实践，都来学习，都来 whatever 啊，等等。所以说这个就是神的操作 plan， 他没有说别的操作 plan。 所以继续再讲下去的话，就变成说我们这个学习还差一块，就像这个孙同学们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更多的来进入到这些实践操作的学习跟交流当中啊，或许需要发展一些 toolkits， 像这个孙同姐妹这画的 on the upper left， 那写点东西，发展一个软件，responsive websites 什么之类的，他这个其实就要进到那一步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这个，我是觉得可以可以去想我们如何可以根据回应这本书吧。如果你来，如果面对这四个方面的 issue， talk about it， how would you， what i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we are approaching， right？ 我们学了很多吧，学李辉的这个三个 bubble， 我们也很多 principle， 我们也学了很多这。我们到底是在有一个什么 underlying structure， 或者是 self-awareness， right？ 刚才唐宁姐妹也问讲了这个 self-aware， we need self-aware when we asking certain question， why we asking that， right？ So what i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What is our mental model？ 就是说一定要 self-aware， not just outside， self-aware internally，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 drive， 然后我们怎么 shaping that out in a way repeatable， 而且就是说不仅 repeatable， 就是建立在这个圣经的基础上，而且是圣灵带领那样。 所以我是觉得李辉你这个三个东西呢、就是是一个非常 high 的 level， 然后呢就是说如何把 build 一些 concrete things into it， OK？
我觉得你这个 你比方说就比方说了、借着这样的讨论学习某种形式的 responsive 网站被建立起来了，然后我们这一群人或者我们邀请一些人一起来使用，然后逐渐的把它健全，然后它假设是真的有效的话，这个那这个在我看来呢，就这里面就走了一整圈了。
嗯
，OK， 那像永明他们一直在做这个video。不叫 video， 叫 YouTube 啊。那因为它是出现在左下角了，然后当然这个 YouTube 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基于上面，就是都转了一圈。那现在另外一个教会的学生工作，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是不是能够直接用他们的 YouTube 呢？还是说配合那个 YouTube 也有一些的材料，
对
，OK，、嗯、那这个材料里面把怎么读圣经，他还记得 Chapter 16， 对吧？然后 Chapter 17和 18， 就是有点针对这个现代文化里面要出现的挑战了，就是右下角了，对吧？所以说，那他我永明已经说正在制作中啊，不酝酿制作中啊。所以说，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put into 实践啊。
对。
那华木 in a sense 也在，其实就在这三块里面一直在转，只是就是现在。人员啊、精力啊、资金啊都不是很够，所以说，但我想这些事情永远都是从一个小芥菜种嘛，慢慢到时候靠神恩典看，希望长成一棵树啊。但那其实话，用我的平常皮球的说法，我把皮球就踢给大家了 ，Who wants to do what？那如果能够有某种形团队形成，那这些材料都可以去发展起来，多媒体的材料也可以去发展起来。如果我觉得到后来还是说 ，Chapter 16，Do we believe Bible truly teach that, and we are called to 作为一个 foundational 的文化使命的角色，必须要承担 ，even in a fallen world。啊，然后。Do we have the guidance and wisdom to develop proper material 直接在针对 questions on authority, questions on the only one, 然后怎么用现代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把它表达出来，这些我觉得在我看来已经够具体了。
嗯。
There's a lot of thinking went into the four chapters the author end up with.在我看来都是在 addressing to some level some of the real core issues。 那当然你在做这个材料的时候，你不能一上来就是说cosmological argument, you know, moral argument, 这个 fine tuning argument, 好像还有一个忘记了，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中古时代这个神学讨论的时候用的这个证明神存在的。那现在这种都其实，但是他只是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把它体现出来，结合现代人所遇见的 issues。
嗯。
对啊。所以最后还是问大家准备怎么做。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本书结束了，后面 What's next?
我们的班长在不在？我们的班长回来了吗？
啊，我在啊。我们不是应该是做 app 吗？就是开始做那个 website 啦，这就是很实际的啊。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是问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我们学什么？下是这个。
我们上次 Hike First Principle 还有一个 book 呢， I'm looking forward to finish. We haven't finished that one.
但是 finish 的 purpose 是什么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 finish？
不是完，这不是应该的吗？你本书你读了一半不读了，你不很难受吗？
Yeah, that's exactly what I feel. Yeah. 然后那个做那个 website， 我觉得还是可能，我觉得永明，你要不讲讲你们是怎么 start with 那个 YouTube 的，你们怎么 getting momentum 的？
我可以，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当时是因为今年我们每年有几位高中生毕业，今年又有几位。那因为没有办法见面嘛，我们当时就想，我跟牧师我们商量说，哎，过去我们这里毕业好多位都离开，就是其实主要是他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很不错了，当然他们就是这个学业方面其实也非常的优秀。我们说要不要把他们就是在网上邀请聚集起来，给这些新毕业生讲一讲就是大学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就类似于之类的。那我们就开了，就是在 Zoom 上就联系了一些过去的学生。后来，结束了以后，大家好像这个意犹未尽的样子，因为每个人就只能分享几分钟。所以后来我们实际上发现，其实神在过去这几年带领，他们很多人其实都是非常的有见证。那我觉得这个见证就不是说某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带的有多么好，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其实是神自己的见证。那我知道各地的这种就是青少年事工啊，校园事工其实都是有见证，但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就叫做 YG4G， 就是 Young Generation， 而不是说好像 Albuquerque 什么校园团契。那其实我们是希望有一点希望它成为这样一个平台，或者说成为一个至少一个开始，让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之所以从这个做见证开始，也是发现其实就我们今天谈到的那权威对于这个 postmodernism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而不是一个教导式的讲道式的，这个上网你去找这种大牌的多的是，而是说这种 peer talk 这种好像我们发现首先是没有很少，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其实是非常的 effective。 那所以后来说我们就开始了，那到目前为止反馈是很好的，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各地的其他的地方要在我们这里，要在这个平台上，就是准备一起做一些事情。我也觉得很感恩，对，大概是这样。
哎，那我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先从 How to read the Bible， 因为刚才那个夏蓉也说了，你们曾经discuss 过，所以刚才也有几个弟兄姐妹分享了 how to read the Bible。 我们可以 start from here， how to read the Bible， what would be you know， 就是刚才用我们的见证，小小的见证，从小小的见证写起，就像一个 case study 一样的，那个可以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 give a try， 就是 how to read the Bible。 如果你有什么别的负担，或者是某一个下面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带孩子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他教导了很多怎么带孩子读 Bible 嘛，对吧？这本书里头也挺好的，可以大家写，就是也不要写很长，就是说就是说写了以后我们这至少有一些 content 了，或者你自己选吧，就这本书写完了以后你写个读后感吧，好不好？你总得，你就写个读后感怎么样？大家都很忙，我知道。我也是不敢 volunteer， 所以怕 我想我们既然学了一本书，有个 wrap up， 我想大家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实在是太忙的话，一个人写一个 paragraph 可不可以？
所以写完了这个之后是怎么样呢？
你不要 worry 之后，不要 plan too much。First, I need people giving me the content. Okay.
我如果理解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永明呢慢慢已经找到了一些出口，就是像我们这些讨论一起学习讨论的内容，他在他现在的一些的服饰和个人的一些的思考啊干什么里面找到了一些出口，这样的换句话说它就形成了用国内的话讲一条龙的操作形式，对吧？这么讲准确吗？就是说它有东西进可以消化，然后有东西出，这有点不太好听的就是说制作吧，就是说然后呢它形成某种形式的良性循环，否则你光进不出，这只能越来越胖的，这个走不动了到时候。所以说呢就是当然神有带领啊环境啊，跟他自己很多努力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说这就形成一种比较良性的整个的操作。听起来孙彤姐妹也越来越有兴趣，就是说她可以去收集整理，然后用这种 responsive website 是吧，还是什么样，或者 you know slash app 的形式，在希望把 principle 啊和一些思维模式啊和具体操作中要注意哪些方面能够可能也可以慢慢发展出来一些东西，所以这两个就是很实际的例子了，我觉得是很不错了。OK， 那剩下的人是不是一定说必须做像这个永明做的事情，或者是孙彤姐妹做的事情？不知道。也有就是说合作啊，就是说，但永明是针对这些大学生、高中生，那我怀疑。
没有，八零后也包括我们。
好、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些在校生之外，还有一个族群，就是我们当中这些要进入人生下半场的这 you know anywhere between 35到40出头吧，这么说好了。
对对，绝对包括，绝对包括，因为
Yeah.
现在就是我预告一下，就是有两位，他们其中一位是在读神学，另外一个就是马上要读神学，都是神很大的一个转变过程，基本上都是90起，就是early 90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都包括，我不限制，好像说一定是多少岁，没有这个限制。
哦，喂喂，你的是Young YG4J 包括80跟90啊？
就是这个其实都因为都其实都是跟华木嘛一盘棋，所以我觉得比如说要是
你是不是要分开说现在的大学生，所以大概就是2000年后或者 late 90s 出生的，跟我们在座的都是 80s 出生的就是说 80s 出生现在就是 you know 三个孩子啊 OK一家三个。
其实这个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像比如说向荣啊就是其他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想法，我完全可以就是谈一起，比如说看看
他们要做的是MG4J 对吧，就是 middle J 叫什么来着，
因为我也是这个 generation 嘛，只是说天天冲到这个95后里面冒充一下，但是说如果有同龄人那我就更有存在感了。
对啊，所以说等于说是像向荣一家建基一家这个康宁康宁他们是新华江华多少年纪我不知道，赵明啊，就是说等于说你们得要有一个出口吧，就是说不见得一定是都一样，但是呢somehow如果能够有一个小团体开始有一个出口的话呢，就这样学呢，也就是说显得就是比较顺吧。
我会建议永明的工作，我是非常有兴趣。我现在是整个被绑住呀，我也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不过 我是觉得永明，我还是会建议说你要比较分一下，比方说千禧年后就用美国这种方式可能比较大块一点，千禧后就是八零后包括了，九零后包括，另外一个就是 Z generation 就是零零后，我觉得有一个大略的这样的一个分的话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无论如何就算八零后已经今天已经这个三个孩子妈或三个孩子爸，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跟五零后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八零后甚至八零后和八五后他们还是 carry 不同的不同的这个文化的一些东西，所以比方说我在做一个人的 mentor， 他就会跟我谈到他在教会里面他所受的一个或者讲伤害好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八五后，但另外一方面他又会跟我在探讨他所牧养的九五后甚至零零后，那他们跟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深的对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牵涉到一个文化，那我们在谈牧养才谈到传福音当中再怎么样去 approach 到新的人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有很多很正面的交锋，那这些正面的交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我觉得永明所做的东西其实就是可以给予很多的一些素材，那这个东西如果发展之后前面讲的变成一个材料甚至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在做哈，成为一个就是把基督教会 education 的这种东西放到里面的话，我觉得甚至以后都可以推荐到比方说我们现在很流行国内很流行的 那些所谓的这个homeschooling 的可以放进去，那你就想说哎，这些人太老 homeschooling 没有没有，这是其实他们长大所要面对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会谈到这些，那这是我能够想到的，我觉得我是很 exciting 嘛。
MG4J
上次陶婷提了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他现在在服侍年轻人，就是比如说就这本书我当时跟他讨论说这本书可以怎么被用嘛，然后陶婷的意思是说他觉得说拿这本书直接去教导年轻人其实是不太合适的，他说其实他更大的负担是说用这本书去教导孩子的父母，就有点像我们这样学习，就是我们拿这个书去其实是教导父母不是教导孩子，先用这一套东西去劝
你还是慢了半步，这个教导已经结束了 OK
我不是说的教导我不是用的这个词
不是教导，对，这个叫做
就是说去服侍吧，就跟他们一起学习吧，
不管你用哪不管用哪个词，你这个线路已经慢大半拍了，这个 process already finished as of today
但是那只是限于我们这 group 里面的人啊，你外面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年纪的，就是你说的什么 MG
OK，那就意味着说你要去设计去考虑怎么去推广这个东西了，
对，我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找到一群人愿意学的，然后跟他们分享，然后去用，然后看看到底是不是 work， 有的时候也是可能这书里面提的不见得 work，
对，或者再加点定心丸，就一边学一边教一边用，一边学一边教一边用，所以不会把你丢了不管的，对吧，就是说你可以继续上课，不知道要上什么而已了。然后呢，但是呢，必须要开始有一些行动，就是说啊，我不知道你们德州不是有个朋友吗？啊，对吧？可以从几个人就可以开始啦。这个永明开始，也就是你们教会十几个人嘛，对吧？
对对，现在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些零零左右的，他们在制作，我觉得都很多人都上道了。
对啊，他这也是大概两三年嘛。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跟二十岁左右都还是很适合跟他们讨论，否则他们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成了我们教会这些很麻烦的一些老先生老太太。
韩林姐妹，你要搞清楚，你要知道说向荣他关心哪个族群，他不关心二十几岁的族群，他关心二十几岁族群有问题了 OK。他现在关心的要的就是他自己孩子的几个族群，或者是跟他同龄的 可以彼此可以you know, 同命相连一下，扶持扶持。OK。这个、
哎，永明，你们那个 video， 我一直是那个期待，就说，因为基本都是用中文来分享嘛，但实际上他们分享的是他们在美国其实生活，就说，这些当然了，对于他们这样的人，孩子从中国来的又在美国读书的孩子可能是最受用，但实际上好多我觉得内容其实说在美国的比如现在在读高中的或者刚上大学的孩子他们也可以受用，但是那个能不能做个英文字幕在上面。
对，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非常想做，但是就是做英文字幕，因为在之前那些期Samuel 那期就是沃利的儿子那期他本身就说英文，但是后面发现加字幕特别麻烦，所以就是这个
侯邦，这个新华，这个你加字幕是专家吗？
不是啊，我从来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Wrong answer。你应该是说虽然我没有做过，但是因为我是 PhD， 这是小
差，凭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一定能做成的
啊，
我凭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成。
哦，这个还是
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实际上就是我确实是非常诚恳的，山上的弟兄姊妹，如果要是大家比如说知道谁有这样的负担，或者我真的是很诚恳的邀请。其实这个问题就像陶宁姊妹这个问题已经有应该不下十个人在问过，他说你这个特别好，但是很想 reach out 到那个就是 ABC 还有这个甚至美国的这些孩子们，包括美国人跟我说过，哎呀，我就说这个真的是很希望如果有这样的帮助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些都让他有英文。
加字幕不难，就是说你先把中文字幕打出来，然后 Google、YouTube 可以给你翻译有英文，所以你其实只要制作一套字幕，然后它就可以自动翻译。当然可能，
对，就是所有的中文字幕我们都是有现成的，就是因为之前是我们做过一个，费事到哪儿呢？就是说要翻译完了，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因为有学这个多媒体的嘛，它可以直接把它就 fit 到那个影片里，就是跟它的这个，比如说那。那个对，就主要是翻译这个过程比较耗时，
不，我是说他如果说中文，你就把中文字幕打出来，让 Google 去这样 YouTube 去翻译；他是英文的，你就让他英文字幕放进去，让他自动翻译。你上面可以选 language， 他可以给你翻译，就是不需要人。
自动翻译的靠谱吗？
有一些不太靠谱，你可以稍微自己再过一下。对，
其实那个华木那边有一些视频是这么做，他们发现。不是很靠谱，就是最后还得人工再重新来一遍。
对，特别是属灵词汇太多的话。
哎，对对对对，就是说翻译的不太准确。
Anyway， 我想这个再逼下去，
江荣，
再逼下去，
看看组织一下，
变得圣诞下来，就是说，就是反正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积极考虑吧。这个 ，you know，at some point 应该还是能够。变成一个具体吧，好不好？
几点了？
是的。
要不要到时候班长做个统计吧？这以后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不见得现在讨论了这个。
对，就在群里面，就在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是微信那个。
WhatsApp
里面，对，大家。自己的想法说一说吧，你是希望继续学东西，还是希望把它变成某种实际的产品，就是做一些东西，先做一些东西，还是怎么样？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嘛，然后我们再收集大家的反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样。
我看现在看这个 chat 里面，谭妮姐妹有放小老百姓神学 Everyday Theology。韩如有总结，要不要把十八、十九也总结一下？你有十六、十七，他在不在？
没听明白，没办法总结。
大家想一想吧，这个下一我是两个都可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学这个系列三最后一本，当然学那个就像刚才向荣问了，你学了这个要干什么，你是只是叫要 for the sake of finish 这个系列那个是讲传承，讲传承的意思，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教牧书信，就是说保罗在要传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这样的所以他的重点是放在那边。
我想问一下，就是李辉，就是我们因为刚刚读完这本书最后四章，大家好像普遍一个感受，觉得这个结尾就好像很迅速，而且不是特别的充分。有没有这种继续的？就你知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继续的书，就是在这方面怎么应用上，更加的系统一些的，圣经世界观，或者说就是那三个圈里面的右下角的这一块。
我。为什么好像这么多回音啊？我所知道的一些的一般来说教会是没有这类材料的。然后呢我严格说起来我是没有看到。那我觉得最多我所知道的就是很多这方面的书，就是说像前几个礼拜我跟大家介绍 Love Thy Body 啊，你以前提的 Sam Altman 写过 Total Truth 啊，和跟 Chuck Colson 写过这个 How Now Shall We Live 那这个书就多了。所以说呢这些书呢，如果通常呢就是你去想外面基督徒所接触的三类材料，一类是神学院教的这些很内容，这个江华可以给大家以后介绍。还有一类呢是像我们刚才谈的这一类书，就是一些的作者有思考的这些他们写一些。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教会通常使用的门徒培训，基要真理，这个领袖培训材料，这三类材料是不一样的。OK。那通常呢这是不是通常的这个教会使用的这个门徒培训啊 领袖培训或者是基要信徒造就这些材料是属于上面我这个三个 bubble 的上面那一块的东西，是属于基要真理的这个。那很多的这一些书籍是右下角的东西。神学院教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也是上面的这一块。所以说呢那左下角至于你怎么活出来，那就是看个人造化了。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很需要一个整理就是去阅读右下角的书啊和某一些东西，然后上网啊，然后整理，然后跟上面那个接起来，然后建议左下角。那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了，我们刚学完的这本书他把右下角其实大量的篇幅在右下角然后一定的篇幅在上面，然后轮到左下角的时候就不是弄姐妹就把他狠狠他已经下线了，把他狠狠的批了一顿。所以这个就是大概现在的情况。所以要想发展出这一类的东西的话，其实很需要很多的整理思考实践像这样的小组的学习交流，然后产生出产品出来。我们就用世俗的话讲的话，我们还是要搞清楚市场需要嘛，对吧？那这个如果说像陶宁讲到说现在 you know, 家里有小小孩到初中高中的这些家庭，这个市场有这个需要。那教会当然 多年也一直在回应，对吧？每个教会都会有某种形式的 youth ministry、甚至 youth pastor， you know， 很多美西人教会不大，但他不管怎么样他都要 聘请一个半职或者全职的 youth pastor， 就他们已经就是多年就已经认识到这个族群的这个 特别的需要，他还专门出钱 去希望有这样的 pastor 在教会当中。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好的事情了。那当然继续问下去的话，这 youth pastor 他是怎么在思考这些问题，他是怎么被装备，他使用什么样的内容跟方式去带这些 youth。 对不起啊，陶宁就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去了，所以说呢他就 带出这些问题出来了。所以不管是 youth pastor 还是 youth co-workers 同工，还是家长们，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家庭，他这个市场需要是绝对存在的。那是不是说山上的这些家庭有这个负担发展出整理出这一类的材料，主要对象是家里有 you know youth 孩子的家长们，就针对家长 OK， 这个其实是一个 market need。
其实我可能没有看，没有理会看的书多，
我
看的应该说比较少。我确实是没有发现这种，其实相关的这种材料是，我是发现非常少。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这个材料在酝酿制作之中，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祷告和想法，就是对于现代的我们所谓的年轻人。就不管大家怎么定义这个年龄段了，我们就准备看看是不是可能照着安提阿的模式发展出一套圣经世界观的这个材料来。那我觉得刚才李慧说这个，至于针对这个80后这代，我觉得这个就更有需要了，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需要有人做。
对，我可以协助向荣来做。
我还说我协助你来做呢，不是，我觉得这样，就是你们不是做 video， 肯定是你们的专长，你知道怎么弄。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地方也被可能
他两个族群用的 language 思考的问题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首先这个 video 其实为什么做 video， 就是因为这个95后吧，他们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视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接受主要的方式其实是看东西，或者顶多是一些声音的东西。至少我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更宁愿读书，video 当然我现在也逐渐已经习惯了，但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个 difference。
方式是一个问题，但是一旦结婚，一旦有孩子，或者甚至孩子已经到了五年级 preteen 或者 teenager， 这个跟还没有结婚还在读大学读研究生，这个差别是太大了，这个就不很难想象同样的材料 apply to both。
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说应该就像现在很多 YouTuber 嘛，他先写个稿子对吧，那需要人读书然后整理然后写稿子，然后还要人要把这个变成这个某种形式的 video， 就是你想象的给爸爸妈妈听的这种讲怎么面对，你也可以一天做，也可以做一个礼拜做一个15分钟的一个视频，就是总结其中的比如说这一章啊，但是可能就是说也可以，但是直接念可能有点太那个。
我觉得我当然这个想法可能比较老套了，我觉得就是说能不能考虑出一套学习材料，像一本这个六课的小册子一样的，就是首要原则啊 ，OK， 但是呢，就讲清楚，就专门针对这个族群在这方面的需要的首要原则 ，OK。 然后，当然你说 配合它是不是要有一些每课都有一个十分钟的 video， 当然可能更好 whatever 嘛，但是你背后要有料。
对
OK， 那你而且大家都是 you know 三十多岁，将近四十多岁人，你这个料还不能是有点太像这个四章这个内容一看大说，哎呀，这老生常谈不要读了，不行的。所以说你等于说是，但是我觉得 you know 你根据这个、过去这几个月的这个学习，安琪拉又学了五年了，那等等你做个小册子可以吧？针对。You know, 80后的就是 young 是不是 young family 吧？反正 family with preteen kids with kids 啊。
先有个 committee 吧，谁愿意参加，大家先开始讨论讨论。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没有这个，
韩妮姐已经进来了。
对啊。
我告诉大家一个 secret 啊，这个韩如这个总结能力非常强。
是啊，我也觉得他应该要进来。
所以现在谭妮和韩如两个了。
你说你在那个，
我是讲谭妮还是讲陶宁？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刚讲
谭妮。
我以为你在讲陶宁。天，
谭妮姐的那个文字润色肯定弄那个
不应该进来吧？
所以就是要就是说你相当于你那个因为你的中文字幕你个中文稿其实都已经有了嘛，就是文字你已经有了，就现在需要把这个中文文字翻译成英文文字，至于加到那个视频里你有人能做，你现在就需要这一步是吗？
不是，你慢了半拍，那个话题早已经过去了。
不是，他在那个 chat 那个里面在问我。所以不需要了是吗？你说
需要那个
那需要就不是慢半拍，那讨论哪个都可以，只要做起来就行嘛，这怎么就要慢半拍？
对yes
哈，李辉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所以他说我慢半拍。
我回忆一下哈，就是我们那个海外校园杂志基本上我们都是给在国内的，就是国内的那个的作者，但是我们的那个标题呢一定要有英文翻译。为什么呢？我们就会考虑到一些英文语言的人他们想要对中文的人做传福音，比方说他在教校园啊或什么，他有这个。所以我相信永明的那个就是 video 他如果加上英文是非常好的，只是问题是说你要投资多少的资源，有没有办法给这个资源
啊，那个陶宁姊妹已经同意了，那我们就就
相当于说比如说你就是可以发给我一个文字，然后呢我找人给你把这一篇中文的分享，相当于一篇中文的分享给你翻译成一篇英文的分享，是个意思吗？
对，这个是很重要这一步，有这个其实后面就容易多了。
嗯，
李辉，如果那个向荣牵头弄这个八零后的，能不能 support 一下，然后我们帮他弄。
我的主要的责任就是 support 大家。
OK， 那就好。
support 是什么意思，永明？support 是 financial support 是吗？
可以 financial support。
就 all the support 嘛，因为我觉得就是李辉在这方面他应该是。积淀是很深的，我觉得是那像我其实做这个视频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准备做这个年轻人的圣经世界观这方面，我觉得就从我们这个集体学习当中我就很受益，那后面我想还是会在我们中间就是通过这个学习我觉得会有一个指导，当然 financial support 那是更好了，如果有就最好了。
我讲一下哈，我在十一月我会在华神开一个课，他是那个教牧博士的，那他是讲了1.5代的牧养。那其实永明的你这个视频我已经放进学生的这个reference 当中，通常我们的 reference 都是读书哈，但是永明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可以成为 reference。那其实我们在讲的1.5代，其实跟永明的现在的服饰是很像。就是很靠近了，因为1.5代我们在讲，就是我会定义为哈，就是你在本科以前， 来美国的人都是所谓的 1.5 代，就是现在的 1.5 代跟以前的 1.5 代不一样。那么所以我们在想的 1.5 代到底他们是受什么样的文化，中国的中国的文化多呢，还是美国的文化多？你会发现其实我相信永明在接触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非常的差异是很大的，有人是拥抱中国，有人是拥抱美国，那个差异是非常多。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挑战，也是北美华人教会挑战，尤其现在我们这个中美的关系，有些做学生事工的其实是很 panic， 其实我们是很疏忽了一件事情。我个人会觉得当中国学生在过去十年哈，2007年开始开放，十多年到现在，其实我们的华人教会增长是非常有限。即使有那么多的美的中国学生来到我们这边，每一年有30几万，到后来有37万多，但是我觉得华人教会其实是非常亏欠的。那现在说哦，留学生不来了，马上就有人讲说我们是不是要改英文事工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种 panic 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觉得我们好像就是生意做不下去了。其实目前留在美国的还是有许多的人，那我们的接触是有问题。我们接触有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接触不到，上帝没有给我们机会，而是因为我这个人，我作为一个器皿，我作为一个上帝的代表者，我有问题，我需要成长，我需要调整我自己，我需要了解什么是文化的东西。文化不是都是邪恶，有人谈到文化马上就跟世俗对等。那我觉得我们这个 group， 我们今天所谈的我们这些人，其实我们是在整个北美华人教会当中我们是少数分子。那我们这个少数分子如果说我们在个人再去搞的话，其实是很辛苦的。那我不晓得上帝有没有给我们这个契机，给我们这个经，有可能我们能够，就是好像我知道李慧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在想做啊。那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像我妈妈前两个礼拜开了刀，我都在跟她白头呀，我说我是我妈妈的虎妈哈。所以这个东西我不晓得上帝给不给我这个 opportunity， 我能够 involve 到，如果永明想做什么，或者是说向荣想做什么，能不能让我这样子，我是很有兴趣，但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容许我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有更多的祷告或者什么，有在上帝面前有这个意思，然后在上帝的许可和祝福之下的话，我觉得是确实是可以做 something 的呀。yeah， 那求神怜悯真的需要上帝的恩典啊。讲完了。
其实我是觉得各方面 expertise 基本都到位哦。我在讲 MG4J 的那个项目啊，我觉得这个 YG 的这个已经 in shape good shape 啊。我觉得 MG 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个有些装备啊、思考啊、实践啊、technical 的技能啊，我 pledge funding OK。那我觉得和 content 辅助，我都不知道还缺什么，就缺圣灵的感动，是不是？什么通常的回答的？
缺领袖，
领袖就在你旁边坐着呢。
那不行，如果照着我总结来讲啊，如果照着李辉的想法，如果做六课的话，这个就是一人分一课吧，这样子就会比较实际，比较具体，就是一人分一课，但每一课的标题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李辉帮我们写出来，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标题，按他给我们的标题，然后来写我们所领受的内容。然后写完以后呢，就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写完以后就给李辉查看。
一人一课是一加两课是这个意思吗？
No， 是一个 family 一课。
一个，我们哪有六个 family？
哪有六个 family？
没有吗？那对啊，
要有孩子的，
江华也算啊，江华一课，谭林一课，我们家一课，永明一课，唐英一课，这还多了呢，对吧？还有赵明，还有陈寒如。
我先跟他翻译这个，我先跟他翻译这个，你这个太高大上了，我不知道要怎么。
对啊，我就说讨论来讨论去就比较实际的做法，这就是比较具体了嘛，对不对？
我再提个实际建议，其实是你们就把这个安提阿的这个系列二的第一本跟那几本拿来把它综合综合，
我会建议哈，我真的会建议，就是说你们大家写，然后我来帮大家来整个 organize， 把它放在一起。
这些 expertise 都出来了，所以说其实你就把 NTR 这个第二系列里面的它四本嘛，婚姻首要原则、家庭首要原则，然后传承还有 work life， 然后你把要综合综合。它但是它的材料里面没有的就是右下角，或者很少吧，不能说完全没有。它的右下角的，比方说它我们刚学完这本书，右下角的内容就很多，但是安提阿材料本身右下角的内容，它提了几个概念说法，但 contents 很缺乏。所以说你就把那四本书拿来挑一挑，经文也有了，学者这个那的也有了，你就把右下角的内容根据我们刚学的这本书把它再收集收集，然后把 Part D 好好弄。
所以李辉的计划老早在那边
了。 OK， 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那这个就是总结这个第二系列这个 goal 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是
MT4J
那个 goal 就是出小册子，就是把小册子给出出来。
但是我觉得出这个小册子，你的比如说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还是说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就是要有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还是要目标要明确。
就是当然 goal 是装备这个80后，就是有 family 的有 children 的80后这个族群嘛。
嗯
，OK， 他的神学、圣经跟解经的内容系列二基本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再加的东西，但基本在里面了。他缺的就是右下角和左下角的实际行动。我都讲到这个程度了 ，OK？ 这各个部分其实都已经在那儿了。
就是要结合，是不是要结合我们刚学这本书？我觉得很有必要。
我们刚学这本书就为右下角提供实材料啊。
OK，
李辉，我是觉得大家还没有 get it。其实你是要我们在这个整理这个调菜。那个 NTR 的材料的时候，我们应用我们今天这本书的原则、方式、技巧 whatever 来做那个。但是我觉得如果先把这本书像前面那个讲的，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我们再整理一下，再消化一下，然后再做 NTR 的那个可能会比较会比较容易一点，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唐宁谭宁就是说，因为我们当中的 MG 都学了 NTR 学了很多年，
是，
所以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 NTR 其实也是一个应用嘛，对不对？
不是
圣经神学。
对，它其实 NTR 最主要还是上面那一块。
嗯 ，OK，
它结合了一些右下角的东西。
对，
它最主要还是停留在上面那一块。所以说呢就像我们你跟我们一起学了这个上本书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嘛，你大概知道嘛。所以说其实你要就我们把目标算的set实际一点的话，你产生一个小册子，8克、6克也好、8克也好甚至10克也好没关系，每一课的主题经文和一大部分的解经从那系列二的四本书里面基本上都有，然后配合这个我们刚刚学完的这个书的右，就是很多右下角的很具体的内容，时代所呈现的挑战，你可以再加一些。刚才说老百姓神学好像是天际他们家就有这个嘛，叫他给你弄一份过来，或者自己赶快去买啊。哎，这个右下角都有啦，然后左下角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讨论里面有很多一些实践性的一些想法建议 whatever 了。或者是一些议题，
对，我知道大家对 NTR 是蛮熟，但是我觉得大家对这本书 Culture 这本书还不够熟，所以我才提到这个。就是说你这本书因为你这个技巧还不够的话，所以很容易你还是因为我感觉到你是要大家出来而不是顺着 NTR 走，就是说 你要大家熟，安全上熟了以后，我进去我再出来，然后我们再做这个，再把人再带进去。那我现在我要出来，我要弄一个东西，一个小册子，把人再带进去，那我这个技巧还不够，是不是这样子？
嗯，我严格说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但是没关系，这个。
好，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读 NTR， 我被 NTR 说服，我觉得 NTR 的材料很好 ，OK。但是我在学习 NTR 的时候，我是顺着 NTR 走，比方说它里有很多 article， 它里面有很多圣经什么的，我都在读。我是一个 receiver， 好，我是一个 receiver。但是呢，现在呢，情况是说我人要出来，我用这本书的方式，因为我要跟 culture 对话，我要把80后再带进 NTR 里面。那我现在我要把80后带进 NTR，
不是
这个，
不是
OK 好。
我们在尝试产生一个流程，是直接把80后的人一方面带进圣经信仰，然后又从中带出进入生活。它跟 NTR 严格说起来关系不大。我们在产生一个流程，产生一个材料，这个材料使用了这个流程，那 NTR 的内容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流程中很有帮助的这个内容，但是我们已经不完全照着它的某些东西在弄了，所以我刚才说，它这个材料把右下角和左下角提出来了。但它材料本身在这两方面的内容是不多的。
我的意思是我要做流程的技巧不够，是因为我对这本 culture 这本书我不够熟悉，我只是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culture 这本书我还要再更多的消化，如果好，我是需要更多的消化，所以我才能成为一个主导性的。NTR 在带进 NTR， 我的 NTR 是说指的并不是说 exactly 去像我们以前那样子查法，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些 article， 老实说我不是太同意。但是它里面的圣经，它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它的 content 的部分，那我怎么样子能够帮助人，能够就好像在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七章，好，圣经是值得 trust， 它的 authority， 那这个 authority 在什么地方？那我要把这个东西内容要拿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刚才所提的马上就把 NTR 写出来，那是不是 NTR 我够熟，我写个小册子没有问题，但是我所使用的那个流程，因为我对 culture 这本书我还不够熟，所以我可能在写的时候我还是按照我从小我教会或过去我的方式来写这个流程，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那个只要有人把关应该可以防备吧。
我觉得就是 somebody take initiative， 就是先出来个东西再说，因为你要是不出来东西，大家就谈就其实就有点空谈。
对，所以最实际的做法是我们先需要知道六课的标题然后内容，根据那个标题我们来填空。然后流程就是分四个部分嘛，每一课就分四个部分 ABCD， 这个四个部分就是根据 NTR 那个流程来的，是吧？是这
个
意思吧，李辉？
是的。
李辉要创造一套新的。
是的。
你要创造一套新的吗？
哎，没有，我没有要创造新的。
OK， 或者说你可以把六课变成十课，这样子可能内容更丰富一些，是不啦？
对，我按照你刚才的说法，就是 Part B 啊，要把这个我们刚学的文化这个书里面的一些内容要放进去。
嗯，可以把他这个书里面谈了很多文化中的问题嘛。可以是每一个文化问题做一课嘛，就放在他的 B 一个部分。
不能够用他要用圣经的东西来做每一课的架构。
对，
右下角永远只是辅助，不叫辅助，只是，所以说你可能就是说是要么是 ABCD， 要么是再加一个前言，前言就是文化问题的一个例子或者是一个现象或者一个讨论。 OK， 所以你就称为 introduction， 然后 ABCD， 这样也可以。
对，所以这样算下来可以有七课嘛，如果加前言的话。那现在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如果
每一课要有一个前言
啊，什么
每一课要有一个前言
啊，那
现在一上来就是说读使徒行传读以弗所书第三章对吧，我的意思是说他当然也有前面有一段话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一上来先有个故事，先有一个现象，先有一个挑战，称那个为前言，每一课有一个那个，然后呢、
嗯、
再来进入圣经，再来进入学者讲论，学者讲论里面也要加就是我们学的这文化书的一些东西，然后讨论的部分加强，应用部分加强。 By the way， 这个永明你刚才提到如果你在酝酿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可能在你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的。
所以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我们现在就来写了以弗所书好了，因为以弗所书我跟着大家走过，所以我们假设我们要写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以弗所书过去的安提阿查材料，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拿掉，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我们在放，然后我们把它更本色化，就是更在文化上面更符合中国的80后，就是中国华人的80后，那我们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比方说帮助他们思考是不是我们在教育孩子当中，我们用什么方式跟我们的孩子建立权威，我们怎么样子教孩子花钱，举个例子，我随便来讲，李辉这是你所想的吗？也就是说我们在80后的当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那我们有个圣经的一个基础在那里面，那有些东西圣经可能没有提到，没有直接提到，那我们怎么样应用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跟文化有对话。在我现在的情况当中，比方说80后的人是很正在很忙碌当中，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辞职在家里带孩子，举个例子，或者说现在这个对于性方面的教导的材料有很大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 homeschooling？ 你是打算有这样子一个很具体的很实际的然后谈，那圣经的原则是什么，那 homeschooling 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缺点，那上帝所造的教的上帝的想法，一个全人的一个成长，一个健康的成长，那 homeschooling 是不是有些东西会没有 cover 到，或者在public school 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没有 cover 到，这个是你打算在我具体就很具体的，就是在未来写这个材料当中是不是打算要 cover 到，打算要帮助人在谈这个东西。
他我觉得他其实有两类的总体的入手吧，一类是你讲的那种，就是把一些重大重要常见的问题把它列出来，然后我等于说发展材料能够回应它。他安提阿不是这样的，安提阿是说呢，从圣经神学对圣经的理解啊，关于婚姻这一块有哪一些非常根本性的东西，他要把那个讲出来。所以说呢，他是从某种角度上，他是基于圣经在这方面是怎么教导，当然是从圣经神学的一个 approach， 不是系统神学的 approach。
对，
所以说呢，他是这么样来设计了首要原则，然后在每一刻在这么设计的时候，他又说呢，这些的学习是应该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和解决现时代中遇到的某些挑战的。所以说他是从圣经出发往外走，你那个是从外面的挑战出发，然后再来找圣经答案或怎么样，或者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说他是所以我个人是倾向于安提阿这种做法，就是说他越从这个出发，越教会人怎么掌握首要原则，如何思考问题，他以后就积累了这么一种技能能力吧， 就他会钓鱼了，他不光是you know, 吃有鱼 whatever。 所以说呢，我当然是希望说这些号称已经学了五年 NTR 的人能够自己把第二册拿来总结，然后尝试着列出六课八课十课 whatever， 就是说那对于圣经中关于他们这个族群里面牵涉到家庭婚姻啊家庭啊传承啊的这些的内容稍微排一排总结一下啊，觉得这十个重要啊或者八个重要啊等等，我是觉得他们应该有这个能力的。
不懂，
这事情都做不出来的话，我自己觉得脸上挂不住了的。
我刚才的问题是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你打算要加进去，这是我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牵涉到80后他们的儿女是00后05后、啊、是未是05后或是10后。那么现在00后在美国整个美国的阵营，那他们孩子就是美国人、啊、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其实如果在中国也差不多了、啊、在中国的因为党国的这个现在这个，就是说现在在00后在 Z generation， 其实美国他们是做的，我像 Bill 那个 research 都是可以写出来，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世代他们相信有神，但是他们觉得圣经所谈的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他没有关系
这个不是我们关系，这个不是我们 target 族群，
不是你的 target， 但你的 target 族群他们要遇到他们的儿女就是这样，
他们还没有，对，他应该还在 还没有离开家，还没去大学，
对，也就是说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需要 prepare 他们孩子，我的意思是这样，预防胜于治疗嘛，我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说你讲的安提阿说，我说 OK 我学了这一套我知道怎么应对，可是你在 practice 当中你还要是回来，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不同的角度来，然后他们有个交织，所以你才有所谓的 practice 嘛。
我觉得看吧，看他们负担在哪儿。不能。
对啊，那八字还没一撇，那个下一步我们再先这代人解决清楚了，再考虑下一步。
族群不能太大。
是这四本吗？是这四本吗？还是说一本四本吗？
什么意思？
对。
等一下啊，我换一下。哎，这四本吗？
对，
嗯
，OK，
那四本，一个是婚姻，一个是家庭，一个是 life， 一个是传承，所以基本上，把那个总结一下，它因为四五二十个原则，十个、八个总是挑得出来的吧。给你二十个挑八个挑不出来，那你是说不过去了是
吧？我觉得可能还差不多，还得八个到十个。如果你要太精简了，实际上就好像一个 summary 一样，我觉得那个可能不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你弄六课，那实际上就只有五课。太，
因为我是考虑到他们，你说数字太多，他们不干了。
没事，我们负责六课，剩下的永明全部包了。
什么玩意儿？我全包了。
嗯，
你其实你看一下那些原则，然后再对照一下我们刚这几个月刚学的这本书，可能马上你就知道说，哦，这本书里面的这两章可以 go there，you know， 那三章可以 go there， 其实很快就出来了。OK， 这个香华一直等到现在跟我们做结束祷告的，赶快吧。
对，这个大家这个讨论也很兴奋呢、啊。那我们先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结束《Navigate Culture》这本书，也感谢圣灵来感动弟兄姊妹们。 愿意付出，不管是为年轻的一代还是为八零后的这一代，主要看我们能做什么。主要我们实在是你手中的不配的器皿，主要求你来使用我们，主要求你 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来显明，就让我们就能够为你所用，就能够造就我们身边的或者是我们同龄的或者是我们年轻的下一代。所以求你纪念永明弟兄他们在先前所做的，所以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将下来要做的。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OK，
对不起我插一句，那个向荣，要不要你就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群里面你再召集一下，我觉得今天谈的好像就是最起码谈清楚，我们不比如说觉得 OK 现在还没准备好不做，那也有一个结论。我是觉得这个最好还是做，而且江华牧师刚才也没有发表意见，我觉得如果你再召集一次，我们看看能不能包括谭妮姐啊所有这些人，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比如说更加 clear 了，其实我们就嘁嘁咔嚓就开始了。
你是说问一下要做的举手是吧，这个意思是吧？然后
谁要先开始，那有一个头，那起个头，是这意思。
对，
我们
起个头嘛。
对，
这样
我们教会的话，其实有很多这个八零后就是九零后，他们那个孩子大概在五岁左右。我们9月23号从达拉斯那边有个正主福音的有个姊妹会给他们讲怎么做按照圣经教养孩子。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报名，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需求教会是肯定都需要的，都是在的，所以就是带领吧。
如果想开始的话，如果可以这样，比如说向荣他就把李慧讲的那本书总结出来，然后列出六个标题，然后呢然后把六个标题分给各个人，然后每个人完成一篇，你看这样的行吗？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在这里呢一份。你会这样的安排就满意吗？
我严格说起来，按照我多年的这个做事的这个失败的经历呢，你那个建议是不 work 的。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他因为是这样的，基本上呢，大家要首先要看有一个人是完全牺牲了，他才心里觉得有点过意不去，然后呢说 OK， 我可以再做一点这样。你现在一开始就说每个人脑袋上挂一块石头，他不干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向荣推到火坑里面 first， 然后呢他已经是苦不堪言了，然后呢可能旁边的人就说 OK 我也分一点吧，
让我牺牲自己是吧。
那你
这是标准的圣经精神。
OK，
我讲圣经精神是因为圣经所体现出来的它非常也体现了实际人性和神性。OK， 所以说呢，所以我说，按照我多年的这个经历的，你刚才那个提议是不 work 的，你可以试试干了。
那你提一个 work 的吧？
我提了，你，我跟你讲了半天，你都听不见。只是你狠不狠心把它推到火坑里而已了。
这个需要考虑考虑。
你给我做好吃的，或许我可以给你给你们先开始说弄点弄个大纲吧。
好，没问题。
好吧。
好，再见了，周末愉快啊。
好，周末愉快。
OK。
好，拜拜。